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熔岩合作社，我是雪宗，
我是小轩。
我们又来到了我们这个九位 ACG 板块的这个冰际时代跟伊克西温的那个第二个伊克西温啊，
来到了受罪板块，太空受罪板块，
太空受罪板块。
嗯，
然后伊克西温这个游戏，伊克西温你当时就是为啥要玩的？就是你咋想到玩Dota的？
因为你告诉我要玩呀。
那你之前肯定也知道呀。
我之前是就是老早就看到这游戏刚上的时候，刚上应该是22年吧，是吗？22年底，去年、已经不是去年，前年年底上的时候，刚上的时候我其实就看到了，因为它是那个、我之前玩过群星。我不知道你听说没有，屁车游戏
啊，对，我知道。
我感觉这个就是它那种太空感的东西，我还挺喜欢的，就这种感觉的东西。但我没想到它是个受罪的游戏，你知道吧？
也想那跟群星差不多是吗？
对，我以为它是那种和群星差不多那样的一个游戏，不过因为就是那会儿可能也比较忙，然后就没玩。
嗯，
然后就最近雪冬跟我说这游戏还不错，让我试一下。
嗯，
然后我就买了、然后买了下来玩一下，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啊，我玩这个也是就是大概也知道有这么个游戏，但是没太关注，然后前段时间然后看打折了，而且听说好像是跟冰际时代差不多同类型吧，就下载起来玩了一下。虽然我已经是冰际时代玩了好几遍，并且因为死了好多次嘛，然后 DLC 都玩完的人，但是我玩伊克西温还是又死了好多次。
哦，你中间还死过吗？伊克西温
我伊克西温死的比冰际时代还要多。
我一遍就通了，可能是我选难度特别低，我选的那个也是低难度，
简单难度，
而且我还那个什么类型，就是我中间就是。因为我提前看一下攻略，然后中间他告诉我那个在就是
一些意外情况，你就今天知道了？
对，不是我今天就大概看了一点，然后他告诉我在那个前期有个地方，他在那儿，就是因为这个游戏它没有时间限制，理论上来讲它有个地方可以在那就是修身养息一段时间，攒攒资源啥的然后我就在那儿，
那你就大概获取了一些那些，
获取一些基础资源，然后我才出去的这个时间点大概是在你跳出太阳系的之前
然后这个伊克西温就是那个我们最开始说的，首先介绍一下基础信息嘛，它是那个就是22年的12月就年底发售的一款游戏，跟冰际时代有一点相似，就是有点相似，有一点不相似。就是说，我们直接按它的先就是不剧透的，先按它这个主线，就是它讲的这个剧情梳理。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你是那个什么 Doros 那个公司的一个那个类似于一个管理中层管理人员吧。然后他说让你到那个他们新建的那个就是那个太空号那个空间站上，然后让你去就是试验一下他们新研发的那个什么
跃迁系统。
这个英文咋读？
我也忘了名字了，反正大概它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就是
等一下
跃迁的系统，因为它是造的词，这些都是他们深造出来的词。
微隐形吧，叫它微隐形好了，就这样吧。你是一个那个类似于中层的一个人，然后这个公司让你去那个去这个太空号上，然后测试一下那个隐形，就是，也是因为就是他们发现就是。人类也是因为破坏环境嘛，然后导致地球生态环境越来越差，然后想要，然后科技达到一定程度了，故事是设定在那个2049年，
哦，它有具体年份的是吧？
对，然后科技达到一定程度了，然后这个公司研发了一个隐形，就是说这个隐形是可以就是长距离太空旅行了，就相当于是，
反正最开始说的肯定是只做空间移动嘛，一个长距离空间移动，它甚至可以做到一个星系和星系之间的。这个短时间移动，
对，就也算极其黑科技吧，反正
非常黑科技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真的非常黑科技。
然后就说也是地球生态环境越来越差了，然后想要通过这次隐形测试，然后来找一下就是有没有人类就是可以新的发展的一个家园，新家园。
哎，我记得好像是已经找到一个目标星球。是我们要
过去，对，找到了，然后
啊，
就让你测试，不是让你先去看一下，然后能不能这个东西是可不可行，然后并且也可以也是要测试一下这个隐形到底能不能用，毕竟是第一次使用，
嗯，
而且这里面最开始剧情也是那种想大家就是说赶紧测试完，赶紧就是回来，然后呢，
对，你刚开始序章的时候，我干个活，干个啥活都有个人出来指挥我一下，那种公司高层啊， 说话冠冕堂皇那样的人过来指点江山一下、
而且这里面的员工你也可以发现，就是他们是那种他们就觉得他们在上班，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就是上班嘛，说白了。
嗯。
然后这个时候，然后你就测试，然后测试，然后这个时候进入到那个 CG 的剧情里面，就是说，所以底下那个公司的那个老板在那边就是演讲，然后底下群众在那边欢呼要看直播呢。嗯。然后你就开始要那个跳跃，他那个跳跃的那个 CG 动画做的还。啊，还挺炫酷的，是那样，就是你开始转，因为它是可以转的嘛，那种，啊，你转着转，然后一下就转到一个那个叫这个自相似空间一样的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你就发现就是所有东西都变成亮点了，就空间压缩起来了，感觉。
它那个好像是你的飞船变特别大，然后你因为对比物是星系。就是你那个飞船感觉和一个星系差不多大、
然后走到一个那种接近一个星系，然后你就再进去就可以恢复正常大小，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对，差不多这样的概念。
然后你一出来，然后你会，然后 CG， 然后 CG 是那种就是一瞬间，就是那个他们点火54321，然后那个一千月，然后突然就对他们这样的，就是他们为了防止那个月迁，就是可能会对地球有影响，他们让先就是移动到月球旁边进行月迁，
飞到月球旁边月迁，
然后你就月迁，然后那就是楼下的人说，那地球上的人就可以看到那个嘛，然后看到月球嘛，然后在那边月迁，然后月迁的就是月迁的一瞬间，然后月球就直接就是被炸了一个大坑里，就有一个巨大的坑，然后这个时候就那个这个剧情就结束了，然后就跳回到你这边。然后跳回到你这边，然后你也就跃迁成功了嘛，你也就出来了。然后你出来发现你就在那个爆炸月球的旁边，然后并且就是这个那个飞船也受损了，然后你就是联络系统也就基本都失灵了，这样的。
我记得出来以后是个什么情况啊？就是，刚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月球没了，月球碎了，
被炸了一个坑嘛。
它不是个坑，它只剩半个了。它碎了，然后你看那个地球上面都是原本地球上面可以看到海啥的嘛，然后你看地球变成一个灰色的星球了
啊，对，
然后你呼叫总部没人理你，
因为我们那个体感上就是那个跃迁就大概是那种几秒钟的事情嘛，
对，就是我、
嗯、
反正我们游戏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亮光过去，然后就就跃迁成功了。
对，就那个他们飞船里的人应该也就是大概体感就几秒钟的时间，
对对对，
十几秒吧，最长十几秒。但是回来
的
时候发现就地球上连海都没有了，就是。
好像当时应该跃迁前他会让我们做一些准备，就是让我们做一个储存电池，因为他跃迁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那个用太阳能供电的。
对。
然后让我们准备个电池，然后他就准备了一小块电池。然后那小块电池都没消耗多久呢，就跃迁完了，所以时间还是挺快的。
然后出来就发现，就像刚才说的，就是月球就是一半没有了，然后地球就是已经变成一个灰色的星球，应该是没有海了吧，或者是被那种什么什么污，就是被什么充满灰尘的那种云层挡住了那样的，反正没有绿色跟蓝色的，反正就变成一个那种纯灰色的一个褐色的一个星球。
对，基本就灰色，差不多那样的感觉。
对，这个在这个时候所有人都不知道，所有人特别懵逼，自己是最懵逼的。我就是来打工的，咋回事让你？我就只有我本来就想摁一下发射按键了，咋就变成这样子了？然后就开始调查
了，咋回事？
对啊，就本来说好了晚上回来要吃饭的，然后你就出来，你就开始探索嘛。它是这样的，这个游戏它也是一个像兵器时代一样，你是在一个固定空间内，就是空间站里。然后你要建造这个游戏是也是一样的，就是它有食物，然后各种就是金属，
这个资源可能比那个兵器时代要多，
稍微多一些，
多好太多种了。一个是食物肯定是标准的主要资源，然后下面它有那种合金，对吧？合金就是你用来造建筑物的，它有那个化合物对吧？你
化合物是建，化合物是建一些就是那些
生产一些特殊材料呀、
啊，
这样子飞机呀、啥材料化合物。
对，
它后面还有芯片类的东西，对吧？我记得好像是。
对
对
对，
芯片类的东西，
还有一个气体，就一个红色的那个资源。
对，反正它那个资源还挺多的。你让我这会儿记一遍，我还真记不太清楚。反正它就各干各的事儿。它除了这一套资源，它还有那些基础资源，什么碳氮氧氟氖那些东西
对，
水资源冰嘛，然后它不还不是水资源，它是冰，然后碳，
冰，然后硅、
铁、硅、
硅、碳，
对，就是这样这些东西，你得在
基本就是对应的就是四个资源对应四个，就是对应四个另外可以直接使用的资源，
不止，反正不止四个，它七八种，嗯。
它总共是有那个四个那个基础资源，一个是铁，然后一个是碳，一个是硅，还有一个是氢气。然后铁就是对应就可以生产合金，然后碳就是可以生产聚合物，然后硅就是可以制造电子产品，然后氢气就是可以用来后期就是核电发电这样的、
嗯、能量。
对，
我记得还有
就是
冰和那个食物之类的东西
啊。对，就是冰的话，冰是就是制作水，然后还有就是食物，就基本就这几种。
嗯，
然后还有就是人口，人口也算这种类型游戏，人口都算资源嘛。然后对吧？嗯，然后还有这个游戏是这样的，就是它也是需要开，它是也是需要开采资源，但是因为是一个空间站，你没有办法就是在空间站内开采资源，所以说它需要你造一个是那个工程船，那个船它是可以把一些就是比如说一些小行星上的那种东西，然后开采出来。就是挖出来，还有一个是运输船，然后运输船的话就是你可以把那些挖出来资源然后运输回来，也可以或者也可以运人这样的运输资源、
三种船吧，科考、开采和交易、
就运输嘛，运输，然后还有一个科考的话就是说你去探索，就科考船上是那个科研人员，然后你要去探索一些探索点的时候必须用科考船才可以。
对，
最有用的反正我觉得是运输船，就是它所有事情都可以，就基本很多东西需要运输的嘛。
我感觉最关键的可能还是那个开采船、
科考船，反正都挺关键的吧。
都反正有用，基本我都是每个两辆，就是每个空间我都得有两辆。
对，然后它除了这个还有一个东西，它叫那个就是叫卫，就是那个探测器。然后探测器你需要单独再建造一个建筑，然后这个建造是就是通过我们刚才说那个聚合物，然后它可以造探测器，然后探测器就是。你首先要需要通过探测器，然后飞到，就是因为你现在所有东西都是看不到的，然后你需要就是你进入探测器系统之后，它有一个那种扫描一样东西，然后你鼠标放到就像那种雷达一样东西，然后你不对，雷达应该是那种什么地雷的那种探测器一样东西，然后你离得近了之后，它就会数值会显示特别高，你就知道那个地方大概有资源，然后你派一个探测器过去，然后探测器先过去，然后知道那个地方有什么资源之后，你再去派我们刚才说的那三种船其中一种，然后去就是去把那个资源就是开采出来。
没有。只能派开采船，你
不是探测，不是探测器，有可能探测出来是什么科研点之类的都有可能。
对，探测器它有可能看测出来那种，科考船可以去的地方，基本只有两种船先去。
对啊，
运输船它只负责运输，要么就是资源类的，就是开采船去，然后科技点的就是那个科考船过去，基本就是这样。那科考点、科考船基本上用来推动剧情啊那样子的事情。都是考
然后科技点还可以就是升级嘛，然后这个里边这个游戏里边的升级，它就不像我们刚刚这个冰晶时代里面是需要就是那个啊，它也需要人，它也需要建一个研究所，它除了建研究所之外，它还需要就是科技点，如果没有科技点的话，你光有研究所也是没有办法就是研究科技的。
它那个人口其实倒感觉没有冰晶时代那么重要，就是它人口主要还是生产粮食，还有那个用来维持建筑的嘛，对吧？
人口也是需要的，因为就是它会有、它这个有一个系统是那个，就是它可以显示出你现在当前这个区域的人口跟你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就是工作的负担程度的比例。
我记得还有心情
啊，对，那就是比例嘛，就是说它有那种就是正常的那种就是轻松啊，还有就是那种就是有点加班啊，然后有点
忙
啊，或者一个就忙的不行了，就是忙的不行，他们就随时罢工那种。
他还有那个电力，对，主要控制这个资源是否能使用的，还是电力和那个限制你的，还是电力和人口，就这两个。
对，对，电力的话，就是你那个没有电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就是建新，就是使用新的建筑的，因为你使用的话，它那个电力不足的话，就是导致所有建筑都没有办法使用的。
对。
就是每一个，比如说你建一个那个我们刚说的那个卫星发射器，可能假如说需要15个电力，但你现在就是你的这个船，你现在只剩10个电力的空间的话，如果你用那个15电力的东西，你一建你就会瘫痪。
还挺科学的，跳闸了嘛。
但是这些建筑都是可以，就是你在不用时候可以把它们关上。
对，直接关掉它就不跳闸了。
对，就也是就是合理利用资源。然后还有就是 想想这个还有就是建筑这里面建造的话，就是它不是人去建，你必须要建造一个那个
哦，对，建造站之类的
东西，机器人建造站，对，然后那个建造站它才会去建，就是而且你有一个建造站，你就只能同时建一个建筑物这样子的。
对，但实际上，
然后
两个建造站就已经很够了，我感觉。
嗯，然后还有就是一个那个就是船内的一个就是那个空间站内的一个那个就是运输，就它就仓库，它的仓库会自带那个运输机器人，你只要有仓库的话，就是它可以储存物资或者是就是运送物资，就把物资送出去，然后或者把物资拿回来这样的。
然后这个游戏仓库和那个冰器时代还不太一样，冰器时代它一个仓库可以储存每种物质的，它都可以储存一点。
也不是啊，冰器时代也是要点的，也是要选的。
对，冰器时代也是要，但冰器时代最基础那个大库它是没有的，这个游戏没有大库房，这个游戏都是那种。
有啊。有啊，你要升级的话有大库房呀。
不是，我的意思是就是你没有最开始的基础储存空间，你必须得自己先建好那个小库房，不然的话它地上东西没地方放
啊。
对
就对，就是如果你不，比如说你现在那个基地里面的资源一般是啥，一般是铁，就是合金，如果你那个合、
嗯、
如果你没有建那个合金的那个仓库的话，你是合金你是采集不了的，
对，你也用不了，就它就摆在地上、
啊、
那些人不知道咋用，然后就只能你必须先建一个仓库才行、
啊、
然后才能把合金，
就是是不是如果没有这个仓库的话，这个区域内的这个资源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嗯，
就这样的，对。然后这个游戏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就是这基本系统就这些，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剧情继续走的话，因为这个游戏我觉得它也算是比较主线推进的，而且它的主线分的是分章节的。
嗯，对，有几个大章节，而且它游戏时长可能要比那个冰雪时代长很多，就是你
啊，
对吧，你一个小章一个章节可能都快和那个冰雪时代整个流程差不多了
啊，因为它的系统毕竟相对还是要再复杂
一
点嘛，像我们刚说的资源种类要多一些，
而且它也没有那么紧迫，就是
啊，
对吧，它不会说随着时间推进你人就怎么样了。
其实会的，
是会，
就是、
但是没有那么紧
啊。
懂我意思吗？就是如果说你能维护好你的那个维护好你的，就是它不存在那种特别不可再生的资源。
嗯，而且这两个游戏还有一个，说到资源这两个游戏，还有一个特别牛逼的东西，就是这两个游戏就是你拆除建筑的时候，它的资源是100%返还给你。
啊、对，
这个才是黑科，真正的黑科技。
对，确实，这个很符合逻辑啊。你想
哪里符合逻辑了？
你
在想哪呢？
你拿十块木板盖一个房子，你拆下来它就是十块木板呀、
啊，
没问题吧？
咋可能呢？肯定要损耗的呀。那
你损耗的东西你也可以把它凑一凑，木质它是一定的呀。
哦，反正这个也注定了这个游戏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因为这个游戏它也是。空间有限的，而且这个游戏最开，因为它是个太空飞，就是它一个类似于空间站那个东西，它是一个圆，就是圆形的一个东西，
对，
环形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是它最开始的时候是只有一个区域，然后剩下它总共是有五个区域吧，六个，它总共是有
六个区域
，然后你需要，然后就别的区域你是要额外资源，然后再去开，就是再去打开它的。
就是第一个区域你发展到一定程度，那些屁民就过来开始骚扰你，他告诉你，哎，是时候开第二区域了。哎，这种时候你不要经不住诱惑，你就告诉他没钱开不了，然后这种也不会影响他，因为你如果开第二区域，然后他们那些要求啥又来了，会影响你整体的这个资源，你资源就会完全不够，就你最好还是在一个资源一个区域里面攒资源，然后再去下一个区域，就你只要不贪心，基本上不会出太大问题。
然后这个游戏有一个类似于那个冰际时代的天气系统，就是说推着你的一个系统，它是那个，因为我们刚才经过那个跃迁之后，你的那个飞船就开始受
损
了，损
坏，
然后它就会那种无限损坏，就永远修不好啊，就你必须要一直修，然后它一直坏，你一直修它一直坏，就只能这样。
它是这样，它是随着每一天，它那个游戏有一天一天一天嘛，
对啊，
然后它会随着每一天就。它会给你掉一个那个损坏度，然后你每一次跃迁，就是你进入下一章节，它会掉一个大的那个，
对，
那个损坏度。
但它就是永远修不好的嘛，就是你必须要一直修。
啊，它对你没有办法玩，就是它每过一天它会掉一点嘛，然后但掉一点这个你可以恢复的，
就是类似于那个冰地时代那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冬
天一样，
你
没有办法把它修到永远不掉的程度，你只能
就是有一个
每天修一点，每天修一下就行了。
就是你有一个就是必须要强制消耗的资源嘛，就冰地时代里你必须要强制消耗煤，然后这里面你必须要强制消耗合金来修你的飞船。就这俩，这个就是一个强制需要消耗的素材。然后一方面是这个，然后还有一个一方面就是说那个。因为现在就是通过那个剧情发展，我们会就是月迁完之后发现地球上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我们就可以派科考船去探索，然后并且是我们通过探测器啊可以发现就是有一些就是别的一些空间站在就是我们走的时候明明还没有，但是回来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别的空间站了，然后我们要去调查一下，我们通过一些调查，通过剧情的推进，然后就是屁民就开始绝望了，就
是吧
就
我记得好像是一开始的时候，他你在去月球前，他会让你熟悉一下这个游戏怎么玩了，他会告诉你去和哪个空间站做个交易啥的，对吧？
嗯。
然后你月迁完，发现那个空间站也没了，也不是没了，碎了，荒废了。然后我记得是派科考船，可以一个是去地球一趟，然后去那个去那个空间站一趟，然后去地球发现地球是空的。然后你可以当时应该有几个选项，你可以去哪看一下，也还可以回自己家看一下，对吧？就回作为我们管理员这个自己家看一下，你会发现里面上面啥也没有，都是空的。然后那个我记得去空间站看是有个黑匣子，然后他说这个月迁后月球碎了，然后地球上就开始反叛嘛，还是怎么回事？
对，大家就开始怪那个，就是我们这个飞船的这个公司。
对、哦、对对对，他说这个公司肯定是有阴谋啥的，
他们就形成两个派别了，一个是联合国，一个是我们这个公司。然后那个联合国，我们这公司是两个对立的方面。然后我们后面也可以探索到那个联合国的一些，就是一些那个飞船。
我记得反正是我没记错吧，反正公司也不是，确实不是这么好东西，他早就知道了。
也这个是只算是好东西吧，这个后面再说。然后、
对他目的最终目的是好的，但是这个形成的这些后果他都是已经知道的。
我们到这就是你探索完这些，就你知道一些基础信息之后，你的那个船员就开始绝望了嘛。
对。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又多了一个新的负担，就是那个船员的那个就是心情嘛，心情就是会就是降低。如果船员心情一直降低的话，那个也会游戏也会结束。
对，他们那个得那个病叫什么地球绝望症之类的东西，是吗？
各种各样的都有，就是几好多原因的。你要不然因为地球绝望症，或者你在一个星系待时间太长，他也会得那个，他也会加那个点。而且那个点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像地球绝望症这些东西，它是就是永久性的惩罚。就他没有办法就是恢复的，
对，你
他就会给你永久减一。所以说就是你一方面要平衡那个，你要首先让那个飞船不能坏掉，然后你又让人他太绝望的话就是会产生暴动，然后你要一方面又不能让暴动，他就会把你那个就是指挥室给你就是砸掉这样的。所以说你一方面不能产生暴动，然后一方面飞船不能坏，然后在这个情况下，然后你要推进主线剧情，然后就是找到最开始我们说好的那个，就是那个要去的那个星系。然后因为是这样子，因为就是我们这个隐形它是那个，我们后面发现我们这个隐形它是只有那个时间全就是签约的，它是没有空间签约能力的。所以说我们需要就是去到那个就是那个火星的那个基地上，然后去找另外一个隐形。
应该是太阳系边缘，好像是它不是在火星 我记得最边缘的一个地方，它上他有一个那个飞船，我们得把他那个拆下来。
对，有那个隐形之后，我们就是才可以进行空间跃迁。然后我们现在就明明我们是一个那种晚上还要回家吃饭的人，现在但是就是要拯救人类了，就啊，莫名其妙的。
也其实拯救自己吧，主要我感觉他们也没那么崇高，主要是还为了拯救自己。
然后就我们就开始就是像刚才说的，就是储存资源，然后探索主线。因为如果你光储存资源不推那个主线的，就是不去那些主线点探索的话，也是没有办法往后推的。
对，你会慢慢饿死也不会慢慢饿死，慢慢死于这种地球绝望症之类的东西。
对，它就给你增加负担。然后还有刚才说的，就是那个 你要如果一直在一个星系赖着不走的话，他也会就是稍微催一下你走，他就给你增加一些那个附属性加成。而这个附属性加成是临时的，就是你走了之后他可以
就
再恢复回来的。
我刚才说我最开始说那个攻略方法，他就是在太阳系先赖一会儿，赖到你万事俱备。
赖一会儿。
还有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点，就是食物来源。你们那个像上一部作品，它食物来源是猎人小屋，你还可以理解它打猎啥的，
或者是那个就是农场，
那个种点菜。这个食物来源是昆虫养殖场，
也挺符合，也其实也挺符合，就是未来的走向的。
就你这上面的人所有都是从用这个昆虫养殖场做出来的昆虫，然后做成，我估计做成什么蛋白质高呀这样的东西吃的
啊，有可能。
但是你那个食物的图标是个麦子，
哦、
我就在思考，他们到底是怎样把这个昆虫搓成麦子的？
因为其实到后期其实也可以种菜嘛，就是。
嗯，对，那但前期大部分是，不过别说前期我到后期能种菜，我大部分食物来源还是昆虫养殖场。
因为空啊、对，
昆虫养殖场无本买卖啊，很划算，就消费点电力。
然后这个游戏就对这个游戏随着章节的增加，其实到后面还会多一些别的资源，比如说那个垃圾是后面你有些科技之后，你可以再多一个垃圾资源。然后你再往后的话，就像我们刚说的，就是水资源啊，水资源也是需要你建一个科技之后，你才可以把冰
放，还可以把冰化掉，它必须得用那个叫什么机器把那个冰化成水。
对，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是人，你的人口该从哪来
啊？对对对，对，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他们冷冻仓，你后面会冷冻仓，冷冻仓会有那种冷冻的人，你需要把这些人解冻了这样的。
一个是你飞船上本来好像就有一些冷冻仓，二一个是你在太空中走着走着会飘过来一个人。就是你会在那种其他飞船上或者说在太空中探测到人，
嗯，
就是飘着的这种冷冻舱，然后你把这些冷冻舱捕获了，
嗯，
拉过来解冻就变成一个你的人，
嗯，
挺怪的其实。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我们是个飞船嘛，我们是可以移动的，就是我们不只可以跃迁，我们还可以就是在星系内移动。
对，
但是这个船它有一个就是致命缺点，就是它不管是跃迁还是移动的时候，它都是不能就是不能边走边充电的。
啊，对，它只要一走，它只要一走，它那个太阳能充电发现就没有用了。
对，所以说你如果你要经常要走的话，你必须要造电池才可以，要不然你就整个就停工了，就所有东西都不能运转了。所以你要造电池的话，电池是可以储存一定电量的。
对，电池相当于一个你的移动临时电源。
对。
你移动啥就靠电池。你不移动的时候它就是靠太阳能。
对。而且电池也不是说建立马就能用的，电池需要就是建好之后然后储存一段时间。
充电。
这个也符合逻辑吧。对。
挺符合逻辑，就是多点折磨你的手段。
嗯。而且就是我们也说就是那个电，因为电是有上限的，就是你最开始它上限就那么多，然后你还需要就是升级飞船外部的那个太阳能板，你要升级那个太阳能板你才可以让你的就是电上限提高，这样的话你才可以造更多建筑物。
这个挺坏的，你开发一个飞船，你不在地球上把它建得好好的发射上去，非得我们都发射上去它才开始建这些东西。你想过没有？
他最开始也说了嘛，就是说就是比较临时嘛，比较就是比较紧张嘛，就刚刚好到那个时间点就送上去了，其实。而且是飞船里面啥都没建的呀，我们从零开始建造飞船。
对。太恶心了。
我觉得按我他甚至连那种就连那种居民住的地方都没有，都需要我们从零开始建造。反正但他们最开始想着也就是测试一下，估计也不需要建造的那种，也不需要住宿的地方。
晚上回家吃饭呢，本来也没打算建。
没想到所以说我们又要一方面要生存，要从零开始建造这个飞船。而且还有就是他那些别的区域为啥需要资源再开呢？不应该逻辑这个飞船别的区域不是
开很奇怪。
我应该都开好的吗？还需要我们自己手动再打开这些区域。而且城大概需要耗费资源，不是很懂，但其实也符合它的剧情，因为我们后面会发现这个飞船其实是一个那种就是来不及的情况下然后发射上去的一个飞船。
我记得是这个是个试验舰，然后后面有一个正式舰。
对,、啊、
对吧？
对，我们的目的主要就是试验一下那个隐形而已。
哦，我想想，我们船应该是叫什么太空
太空
号，
对，太空。然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就准备离开了嘛，然后我们就找到那个第二个隐形，我们就是完整的隐形，在我们两个合体之后才变成一个完整的隐形，我们才可以就是实行那个真正的就是星系跃迁。然后那个第二个隐形好像就是完整之后，那个隐形好像那个隐形就叫那个伊克西温了，就是。
对。
然后查了一下，就这个伊克西温，其实它是那个有典故的嘛。这个游戏其实好多跟那个神话有关系的。那个伊克西温就是那个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然后是一个特萨利的一个就是国王。他因为就是那个追求那个赫拉，就是那个宙斯的那个老婆。
宙斯他老婆。
然后宙斯生气了，然后就把他就是那种绑到一个那种。一个着火的一个那种就是什么轮子上，然后并且就是那个轮子就永远的转，然后永远的着火，这样的
挺符合我们这种、
就跟我们
边破边跑，
就跟我们，而且就跟我们一样的，就他这个新闻就是说他是那个永恒受苦嘛，就是就跟我们一样，我们叫永恒在这个飞船上受苦，在这个破船上要受苦。而且再加上这个船，其实它也是一个那种像一个轮子一样那种形状嘛，就是在那一直，而且它也是一直转，
对对对对，
一直转，
确实是
就它有一个那种无尽然后轮回受苦的一个感觉，就名字起来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就差不多，我们就可以到，就像如果像你说那种多苟一会儿的话，我们就多苟一会儿，苟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到去第二章了。然后去第二章之后，我们就要找那个，就是因为就是我们这个船上是没有那个，我们最终要去那个叫什么伊利亚星系，然后那个星就那个星系上，我们有一个叫什么那个雷姆斯的一个星球，那个是我们找到最开始的目标，但是
对，
但
是我们有一个目标星球，
但是那个就是我们是去不了的，就是那个去那个星球，我们这个隐形还有一个问题，也不算问题吧，应该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必须要有坐标才可以过去。但是那个坐标不在
我们
这个，
不知道具体坐标
啊，我们不在我们这个船上，所以我们要先去找到那个知道这个坐标的，其实就是后面那个正式的那个船，就是
对、
嗯、
我们是实验舰嘛、嗯，我们只有那个正式舰它船上才有这个具体坐标，
对，我们
得先去找到这个正式舰
啊，我们要找到坐标才可以过去，然后我们就去第二章，我们就需要另外一个星期，然后那个号叫普罗号，我们去那个普罗号上找坐标。然后第二章的话差不多算是正式开始游戏吧，第一章我感觉总的来说算是相当于算是序章这样的。
对，第一章你是不会掉那个什么的、
嗯、
就是你的船体破损度不是永久的，就是你可以修满，你第一次跃迁以后你就修不满了、
啊、
那修不满。
然后就是我们又再一次跃迁，然后再次跃迁之后就像刚说那个船它就会又破一点，然后又破一点那个，
对，再破一点
再破一点，
嗯。
然后我们到一个新的星系之后，我们还需要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干那些就是那几大套东西，我们需要重新然后就找可以探索的资源，然后我们还要找就是剧情的那些可以推剧情的点，然后我们要发展科技。因为就是如果你不把那个船升级改造的话，好像是因为为啥要升级改，那一个空间不够用吗？为啥要开另外一个？
就不够用呀。
不够用的原因，
纯粹不够用。
不够用的原因是啥？人太人
人多了呀。
哦，对，
对啊，
对啊、哦，对，我们要找那个普罗号，那个普罗号上，那个普罗号好像是被那个剧情里面是被好像是被冻住了，被应该是被联合国的那个就是战舰，也不是战舰吧，就是被联合国的那个太空。
哦，我想起来了
啊、被联合国的那个太空站给就是那个。因为联合国跟我们这个公司是对立的嘛，也不是，对，然后联合国把那个空间站上那个什么电子元件就拿走了，所以那个空间站是没有办法就是再进行就是长途旅行了，所以说而且他好像就被冻，
好像
冻到那个冰那块了，
他好像是把电脑 AI 拿走了
啊，
我记得他好像是把那个电脑拿走了、
啊、
是吧，他把普罗号那个电脑拿走了、
嗯、
然后那个普罗号上面就你也拿不到有效的东西，
嗯，然后但普罗号我们就可以，我们第二章稍微探索一会儿，然后我们就可以找到普罗号，然后我们就去普罗号那边，去普罗号那边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普罗号就是在冻到一个巨大的一个冰块上，然后呢我们发现那个普罗号上是有没有那个电子元件了，但是有好多那个人，
有
也可以选择就是说你要不要把那些人带走或者让他们继续待，他们也不是说都想走的，其实他们也有，
对，他们是因为是已经走不了了，他本来是在那个船上面走不了了、
嗯、
然后你过去的时候就是其实给了他们很大一部分希望嘛、
嗯、
他们船上实际上大部分人都还是想走的，
嗯，哦，
对吧，
啊、
哦、他那个我记得也没有什么好选的，就是可以让 就是你选你带走多少人嘛，其实就是
啊。
但是你不带走的话，你后面肯定进行不下去，你人不够用，因为后面你把区域都打开的话，你人肯定是不够的
啊。所有人都会加班，加班就会暴怒。
对，然后你把那个区域打开了以后，反而人口就差不多。从普罗号走的时候，你就基本上能开到四个区了，我记得
啊，
四个区五个区基本都。
那你开的还挺多的，我好像开到五个区，我都到。第四章了好像才开五区、
我在第一章我都已经开仨区了
其实我在第二章是就是死的次就是初见死的次数最多的，因为到第二章就是因为最开因为它本来这个游戏的那个资源就多，然后到第二章的时候我就再加上就要不然就是人口好像好几次是因为人加班的问题加班的问题好像就是然后就暴怒了。还有几次是因为就是因为他那个就是飞船维修是那个飞船维修它耗你合金嘛，就是你可以选择自动维修或者让它停一下这样的。
你一直都自动维修着是吧？
不是，不用不用，因为跟那个冰地时代一样，其实你不用一直让它自动维修，然后你玩到后面你会发现就是那个维修数值它是到25%之后才会降低那个人的心情，就25之上是不会降的。
他甚至是这样，他那个维修数他从100%到75%他们心情上升、对吧，然后75到50他们也是一个好的状态、然后到50到25的时候他也只是一个什么区域稳定度之类的东西会减一，那个也无伤大雅、罢了，是这样。然后到25到0的时候他才是会人慢慢心情降下，然后到0的时候这飞船就炸了、我记得是这样子一个设定。
然后所以说
然后是、而且你那个维修的度越高、你消耗的资源还有什么的就越高，
一样的吧应该是，
能懂吗？不一样，就是你从75到100%肯定是要比从25到50%难修的
啊，
这个我是有印象的
啊。
然后所以说我后面就基本上从把它掉到25，我就把它修到50%
啊，
然后等着它继续掉。
对，我就是这样想，
就
我就那样想的。但是因为这个游戏有点那种应接不暇，你知道，我好几次就忘掉把它开开了，你知道。
对对对，可以暂停，可以暂停。
是可以，是，但是好几次就忘掉了嘛，好几次忘掉了，就是我这明明咋突然就爆炸了，我咋回事了你？然后我一看啊，原是我忘把那个维修打开了，然后
忘修了是吧？
啊，就忘修了，因为它不会特别明显的提醒你，你知道吧？他不会突然给你跳，他
不
会给你跳出个界面说我们该维修了，你也不知道他该不该维修了到底。你如果
干着干着，其实有，他左边他会有那个，但他左边
对、
左边他会有那个提示栏，但左边提示栏很多，弹一堆一直弹一堆消息、我也懒得点。
而且我觉得这个游戏其实就是他的那个就是操作比冰际时代要更加就是多一些，就你可操作的东西，就你要干的事情更多，你要就是你要探索挖，然后发展，就乱。
主要还是，其实主要就是出去探索，然后探索挖矿，外部其实就是探索挖矿，然后内部就是盖房子，然后升级你的科技，升级你的船帆啥的，
而且这个游戏我觉得它难的原因是因为就是比如说我玩冰际时代我是有时候我是加速的，你知道吧？啊，玩这个就是你不暂停是不行的，就是你必须要有时候暂停才可以，它比冰际时代更考虑那个你的那个城市规划。
对对对，城市规划。
经
常地方就不够建了，而且它那个建筑很大
啊、
非常大、特别占空间，就有那种重要建筑非常大。
而且好多建筑它那个形状是对不上的，你知道吧？就是你不能特别就是调特别规整，比如说我这样建一条这样你不行，因为有些它的那个长宽比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吧？你不
有的9:9，有的是2:3、这样子。
所以你初见的时候这些东西你又不知道啊，那你哪想？而且初见的时候你又不知道后面有什么建筑，比如说你初见你玩呢玩，哦，可以建钢厂了，我建一些，我操，钢厂咋这么大？为啥？
对，
突然就没空，
特别烦，所以说你就必须得拆了建，建了拆，拆了建，
突然就没空间了，这样子。
好还是好在这个游戏资源是100%返还的、
啊，
就是你拆了建，建了拆，没啥事儿。
嗯，
但还就又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你那个仓库
啊，
就是。你的仓库你想拆了建了拆，你必须得有仓库，但你仓库不好拆
啊。对，你仓库，因为你仓库没办法拆的，它仓库拆除是必须你
有
你必须把那个仓库
资源
对，你对，但是那就不合，那就不合逻辑了。我就是要把它，我就是因为没有，所以我把它拆掉，那我又拆不掉它。
对。
所以这个
是特别烦
啊，这个特别痛苦。你可能又没有空间建新的仓库，你拆这个仓库原因就是因为你要规划空间，但你所以你没有空间，那你没有空间你又拆不掉它，是吧？
对，特别难受。
所以这个时候就只能再开新的空间了。而且这个游戏就是它是那样，它每一个区域36个区域，它每个区域并不是那种就是快速连通的。它其实需要运输，对，因为它有道路系统。这个游戏跟冰时代是没、冰时代有道路系统，那冰时代道路系统不重要，你只要把它连起来就可以了。
对。
然后这个游戏你比较规划一下它的道路系统，因为它可能会导致你资源运输的效率，或者是一些你的工程车的那种走的效率都会有影响的。因为它的确是把一个资源从一个地方运输到一个地方。
对，它把一个资源运到另外一个地方是需要时间的。
对。
啊，
然后再加上每个区域之间，就是也不是那种快速连，除非到后面把科技点起来才可以。就是前期的话，你每个区域之间还是相对于比较独立的。而且你每个区域就是，它并不是说我这个区域我建了一个那个储存站，我下个区域还可以用，就并不能哎啊啊是对
不是吧？你可以
啊对，
你可以把那边储存站拉过来。
对对，这是另外一个系统，就是说你开启了那个空间多之后，它有一个那个总的调节面板，你可以选择这个区域储存什么资源多一点，然后这个区域储存什么资源多一点。然后还有就是它也可以把人口移动也是需要耗费时间的，反正。
对，反正，但我其实也没觉得它为啥要耗费时间，它其实挺快的，应该它不会说很长时间就才能移动过去，它。因为这个游戏它和冰淇淋时代总共30天，这个游戏总共可能300天就它这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说这个时间耗费太多。
嗯，
其实也还好，时间基本上是完全够用的，你只要不太作妖。
而且这个游戏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恶心的点，就是这个游戏它的那个科技，像冰淇淋时代你可以就是点科技，但这个游戏如果你不把一些科技点满，
对对，
你是没有办法点下一个科技的。就有些科技我明明不用，它为啥让
科技获取，它的科技获取你全靠研究站，它研究站每过多少多少天会给你提供一科技点，
你只能去探索呀，就是
对，就基本上你获取的科技点基本全靠探索，
就是探索。而且就是你要想那个像你要想开二三科技，你必须要把先把前面那个科技全部都升级之后，才可以再开下一个科技。
对对对。
就但其实我玩的，我最后通关，我有好几个科技我都没用，其实。对。
还好，我感觉大部分都还行。
反正我有好几个，就像比如说像你，如果你光用那个主要用昆虫那个话，昆虫采集站的话，你其实农场你就
也用了，也不是没用，但是你原来那些昆虫站我就不会再拆了，你能懂吧？就是，比如我第一个空间、第二个空间那些建的昆虫站，你想我在最开始都已经开了3、4个空间了，我前三个空间基本全是昆虫站，后面我才建点温室，
而且这个就是我觉得它空间其实特别紧张，比我经常要拆一些东西才可以盖一些别的东西，就是比如说那个人口压力大之后，你需要盖那个就是减少压力的建筑，但这个东西我在前期规划的时候我脑子里没这个东西啊，我前期
没有这个东西
我前期规划大家都好好的，哪个东西都也好，突然人口压力不行，那我咋办？那我只能建个人口，那个东西又占空间，那我又没有空间了，我需要重新再全部规划一遍才可以。这个游戏就不断的拆，不断的
行，
这个游戏应该
就不断拆不断
啊，我觉得应该没有人会在初建的时候不拆东西的，绝对要拆，绝对要重新建的，
绝对要拆。这游戏初建的时候不可能不拆东西，
啊，
它规划不了那么好。我本来把自己规划特别好，知道吧？但是我一看他拉一个新建筑出来，我操，9×9，怎么和原来建筑长不一样？
对啊，完全没办法搞呀，这。而且这个游戏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个挺，它那个科技系统特别细，就是它每一个科技上还可以再升级，就是小的科技，就比如说那个宿舍你还可以升级什么那种，就是什么高科，就是科技，就是高科技宿舍这样的，
各种各样它都有这种延伸科技。
对啊，延伸科技
你可以升级好多次。
对，
它一开始是100一块的电池，它变成300、500那样。
对，你可以就是反正就是宿舍是可以生成什么那种高科技宿舍，就是可以容纳更多人口，然后飞船你也可以就是升级啊，各种各样的， 就他每
科技基本上都是这样走的吧，科技树它大部分都是这样走的。
那冰器时代科技还是简单一点。
对，冰器时代因为它一个是时间短嘛，流程短嘛，二一个它毕竟那个年代它也不支持科技。
啊，那年代机器人那样。然后、第二站我们就基本就找那个普罗号，找完差不多知道那个坐标之后，我们就去传送。哎，我们好像不知道，我们还要去那个联合国的那个地方才可以知道。
是你在那个是在那个哪知道的？就是你去找到联合国那个智能 AI 飞船的时候。
啊，对，那我们然后我们现在知道下一个坐标了，我们就要去联合国那个地方嘛。然后我们就可以传送到第三章了。第三章的话就是。第三章你一传送进来会发现就是一个巨大的空间站的残骸，然后空间就是外啊，这个游戏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你可以把那个镜头就是除了你的内部你还可以拉，它有三个可以选择，一个是全景，就是你可以看到整个星系
啊，对，
然后一个是室
内，
还有一个外部，外部的话，外部其实可以环顾就是整个宇宙，就可以看宇宙的外部样子嘛。然后第三章的话，就是第三章又多了一个新的一个 debuff。第三章就是说，因为那个联合国的空间站巨大，但是联合国的空间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四分五裂了，然后就是整个外面就是整个太空全都飞的是那种人的尸体，
嗯，
所以又会多一个新的 debuff， 就是窗外飞的都是，因为窗外都是人的尸体，这样的。你把那个视角调到那个外部空间，你也可以看到，就是都飘那种就是小尸体那样的，
而且。它这个外部空间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你飞到不同的星球旁边，你可以看到不同的星球。
对啊，对啊。
啊，你飞到哪，你觉得可以看啥？
嗯，
就是这个其实它做的还挺不错的。
嗯，就让你看嘛，毕竟太空大家还是就是想看一看嘛。
嗯、对，大家还是想探索一下。
嗯、
第三章、
嗯，
它这个大剧情反正就是开始往更抽象的方向发展了。
为啥？
它是。他第三章他开我记得是打一个智能 AI 飞船是吧，
啊，对，然后我们就后面就我们先看到我们现在映入眼帘是一个那种巨大的联合国那个飞船，然后就是四分五裂了嘛，然后后面我们知道原来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组织，好像是三个组织，另外一个组织他们那个飞船好像是就是人好像不知道为啥都没有了，但是飞船自己的 AI 就是变成了一个那种类似于什么那种什么什么硅基生物一样，就是它有自己的智能了，反正就是，
对，它就是变成一个硅基生命了。
对，
然
后它的智能，
它要把人类全消灭、
啊。对，它的智能是觉得人类太弱，它把人类都消灭掉。
它为时已晚，有机体
啊，但是它又特别强，它有那种就是无人机，它有导弹，
它夸张的强，就是这个游戏设定就是你是没有零武力的，
对啊，
就是你不可能反抗，
对啊，
然后。这个他又是导弹袭击你了，又是无人机袭击你了，你又得赶在这些之前，你得把那个他那个白矮星炸掉，我记得是、
嗯、对，第三对他们那个你的那个科技团队就那个就是研就是出来就是告诉你说这个星系好像是可以让那个把那个星系点燃，然后你要先造一个什么法拉第龙，让你自己啊不会被那个脉冲影响、
哦、对对对，先造一个法拉第龙把自己
对
锁弱、
嗯、
然后再去把那个白矮星引爆了、嗯、引爆以后它会
对有一个 EMP 一样的
AI 造成一个
对,
对 造成影响，会把它打宕机，
嗯，造成瘫痪这样的，然后这个时候你就需要那种一边跑路然后一边就是就要搞那个，
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也有一个出现啥，这个地方因为就是其实前期的时候你的飞船移动其实需要移动场景特别少，你知道吧，就是除了第二章你要移动到那个就是那个普罗号旁边之外，
啊，对，平常你飞船是不用挪的，
对，基本不用挪，然后但是到这个时候你需要疯狂挪，你知道吧？啊，你疯狂，你疯，
他过来就得跑，过来就得跑，
然后你疯狂挪，但这个游戏就是你挪的时候你飞船没有电，你知道吧？然后因为我最开始我没有想到，所以说我没有造，我基本没有造电池，你知道吧？
没有充电，没有电池、
啊，基本就没有电池。因为最开始挪，我就想忍一下就过去了。然后，但是这个就我，所以我就基本没电池，这个地方我就挪不了了。因为我会疯狂没电，我疯狂没电，我就什么东西都没有，你知道吗？
那我电池当时就造了很多了，已经。我之前他们开始让我造电池的时候，我就造了。然后我忍受不了自己随时没有电，就是我每次跃迁都是每次移动我都是有电在用的
啊。 我到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嘛，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没变，没变我就那就躲不了啊，也能躲，但是躲的话它会导致你整个飞船内的经济状况降特别差。因为什么都不能用了，然后所以说就这个地方其实我也死过，然后你就躲，躲完之后就怎么就引爆之后这章节差不多结束了，你就可以就是可以。
我记得是应该是到这个地方以后你探索着其实就已经拿到坐标了
啊，
是吧，
然后但是被这个发现了是吧。
对对，应该是你拿到坐标同时就发现这个智能飞船 AI 飞船了嘛。
嗯，那为啥不直接跃迁走呢？感觉还拖了一段时间了。
就是拖了一段时间，就因为好像是被这个追杀了，你没有办法
啊
跃迁。
对，因为他因为这个飞船其实也是可以跃迁的。
你被啊，对对对对对对，这个飞船它不止可以跃迁，它还追着你跃。然后你的目的是把那个引爆以后让它宕机一会儿，它就你就趁它宕机的时候跃迁，
偷偷走掉
了，然后它就没法追。对，偷偷走掉
了。嗯嗯，然后我们就去那个。哎，是这章，去第四章。然后第四章其实我也死过。第四章它是这样，第四章你到了之后，它是那个，它那个空间是那样，它会有一个那个整个有一个特别大一个电磁风暴一样的一个地方。
哦，叫超光速粒子带。
那个东西啊，就是它其实会动的，你知道吧？
嗯。
它隔一段时间它会移动一下。
它是感觉每地图哪个地方它都会有，它过一会儿它会从原来那个地方
变一下，
突然跳到别的地方。
对对，然后。跳的话其实它对你就是你的飞船本身影响不是特别大，就是它会减少你的那个耐久度而已，你就修好，但是它会让你的就是小飞船全部都没有，你知道吧，
它跃迁完小飞船就被吃掉了。
对，
不知道去哪。
跃迁的时候是有的，就是我就说会被那个、
不是我说它那个、它跳一下你小飞船就被吃掉了。但是 我一般都还好。
哦，反正我有一次就是在它那个，因为它是突然变的嘛，然后我想它是不是不会过来。然后就没管，啊，然后直接他移动了一个大的，然后我整个所有飞船都没有了，你知道吗？就我所有小飞船都没有了，我要需要重新再耗时间，再耗资源，然后把所有小飞船再造一遍。
主要是耗资源，那个资源，如果你完全没有飞船的话，这些资源都约等于不可再生，
你只能拆掉了，只能。
对。
然后再加上就是那个就你要耗，而且你要耗时间，就你要重新开载资源，你而且它会有一个地方就没有了，那个范围你现在暂时是过不去的，就是小飞船是过不去的，所以你现在只能重新再开采一些新的资源才可以。就你本来这半边是开采好的，然后但是这半边因为现在被那个脉冲的空间就是影响了，所以你现在只能开、
对你探测好的嘛，
对对。你说你只能重新再探测，然后重新再从头开始，然后你不仅是从头开始，你要真的从头开始，因为我的小飞船都没有了，我真的从零开始，你知道吗？就完全从零，而且小飞船还这个游戏还有个特别就好的微操，就比如说那个小飞船它自己不知道那个东西可以躲的，你知道吧？你必须要，比如它会自动探索这个资源，你需要在那个星球上点一个不去这里，然后它才可以不去这里。就是他可以选择你优先去这里，或者是就是不要去这里，这样你可以让你要选那个选项的。
你是把对，他是他有一个工作优先级那个概念。
对对，如果你不选的话，小飞船其实是会穿越那个脉冲空间的，就小飞船自己不会躲开那个空间的。如果你的资源在脉冲，对你资源在脉冲空间内的话，他就要过去，你知道吧？那过去了这样就没有了，你知道？然后我有时候不注意，我有时候玩着发现，哎，我资源咋不涨了？哎，我船咋都没有了？
他这种就是。就是因为你之前探测好资源，它在那个脉冲风暴里。
对呀、
啊。然后你在这边开采，这边开采资源完了，然后它就自动去开采另外那边的资源去了。
对呀、啊。你不点让它禁止探索那边的话，它就会自己过去啊。
嗯。
然后它也不会提醒你，你知道吧？然后你有时候，然后你玩着玩着不注意，就发现自己船都没有了，就说船突然不知道咋就全都消失掉了。
哎，而且我在第四章节的时候印象中是可以看到你自己，就是看到其他的那个你这个号了，就是太空号了。
对对，那个对你第四章你就发现了另外一个就是太空号残骸，而且前面还有说到剧情，还有就是你好像是第三章还是第二章，你去它有一个那种什么什么什么那种白色的什么球体。那样一个东西，就是你科考船探索的时候，科考船有些星球你是可以派人下去探那个探索的嘛。
哦，我有印象，你说那个他让科考船员然后进入那个白色球体，然后那个人直接没了，我操！
对，
是那个吧？
啊，对。
然后后面你在 第四章看到一个巨大的这个人
啊，对，就一个啊，这个我感觉就是跟那个跟我们那个太空号差不多，就是太空号它不就是让太空号变得巨大吗？但是你人过去肯定就死掉了嘛，但是你又变大了，说你又变大了死掉了，
怪吓人的。
还有一个说到剧情，还有一个章，还有就是第二章第三章，就是你派一堆人探索完之后，他们回来之后，你会发现就是他们的就是基因数据全部都变得不一样了，就
他们 DNA 不一样了，但是人还是那个人
啊，就一样的，就长就是不管人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你站在他的 DNA 是完全不一样的。嗯，
对对对
啊，这个游戏有好多那种特别怪的剧情，你知道吗？就特别
他好多有好多那种
啊，
对，就是那种就被那个超光速粒子洗一遍，然后一下子就变得特别怪
啊。还有就是
我记得好像还有个科考船也是被超光速粒子洗一下直接洗到其他章节去了
啊。对，就这个就突然发现科考船整个消失了，然后到你玩到后面突然发现他们出来了，就是
嗯。
还有一个比较就是不是怪，就是比较那个就是有意思的点，就是你好像是应该是第四章吧，第四章的时候，哎，第四章第三章，就是你在一个船上，你可以就是探索出来，然后有一条狗。
嗯，没印象
啊。你没有找到狗。
好像没看到这条狗。
哦，反啊，这个是这样，就是你探索到一个飞船，然后你去就是飞，它有好几个选项嘛，你可以就是一边慢慢探索嘛，先探索这个，比如说探索这个空间，
对对对 对, 对, 对，
这个房间那个房间那个
都是挨个点的，基本上全都是挨个点的。
然后你会找到一条狗，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就是你可以选择把那个狗要不要带回来，然后但是因为这样子，就是那个太空号是它有一个内部协议嘛，就那个协议上是不能携带就是人以外的生物的这样的。然后你就把那个协议修改掉，然后就可以让那个狗，也可以让那个狗上船。然后那个狗上船之后，就是狗上船，然后你的人口就会加一，就是那个狗嘛。然后就人加一，然后那个狗，有个特别厉害的地方，就是那个狗有个 buff， 自带一个 buff， 那个狗就会让你那个船的那个就是稳定度永久加一。
哦，
那个
哪一章你也找的呀？我都没印象
了，忘了，就前面应该是第三章，大概是。
嗯。
你基本探索应该会让那个卫星把整个星系探索空吧，应该是。
基本上是，但是有时候我可能点了我没印象了
啊，
就我它剧情太长了，它碎字太多了，它游戏字又小又碎，
对，
我好多都不看。
然后那个狗是个灵体，他说的是，然后就那个灵体，然后上来之后，然后就是这个飞船的，就是不管哪个章节，这个飞船就永久稳定度会加一，就是。狗变成整个飞船的精神支柱了，变成
还这么牛逼
啊！然后我们刚说第四章就是我们大概又知道一些东西，我们发现那个比如说那个太空号有另外的那种太空号残骸啊，然后还有就是一些那巨大的人的那个尸体之类的。那第四章基本就是在就是要躲那个电子，就是躲那个星系的那个东西。
其实第四章难度我感觉还是没有那个第三章难。
对，
嗯，
因为第三章
反正
我
玩的最费劲的还是那个第三章，主要第三章有人在追杀你，
嗯，
这个特别烦。第四章说白了就是也只有资源管理这一方面的难度
啊，
嗯，对吧。
嗯，然后我到第四章因为第四章刚才说的没那么难，其实第四章我就开始点科技了。我的像我的那种什么水啊那些东西，我都是第四章开始点的才。嗯，
我都快点满了第四章科技。
好，
我到第四章的时候科技我都快拉满了。
嗯，因为我中途转变了一个那个运营方式，就是我发现就是你那个宿舍它有一个延伸科技，你点完之后它可以就是生产大量垃圾，你点一个什么垃圾回收站之后，那个垃圾是可以生产所有资源的，就是垃圾可以生产就是刚说的什么新电子产品或者是聚合物或者核。
但基本上都会点这一套流程呀，
啊，
也没别的可点呀。
但是那个其实我后面发现其实那个东西就是效率太低了，你知道吧。所以说我最后还是就是采集，就比如说那个垃圾，你要特别多垃圾才可以生产一个电子产品，你知道吧？所以说你还不如采集那个硅就可以立刻生产出来电子产品，
就都可以啊，都同步进行啊。
嗯，也行吧，我估计可能空间没那么多吧。然后而且我还有一个就是我后面就是人太多了，我有一次死是那个我攒了大概那种五六百具那种冷冻仓，你知道吧？但是我没有地方放，你知道吧？ 我那个冷冻仓放那是不占人口的，你知道吧？然后就他不需要住宿嘛，他只需要就是放到仓库就可以了。
对，
但他也不能成为劳动力。然后我就那种，我就盖好几个那种巨型仓库，然后这里面就放了冷冻的人，然后
面前人
全是冷冻的人。因为那个人你需要，就是你需要人的话，你一方面你需要宿舍，你的宿舍不够不行，然后还有就是你需要开新的空间。我那时候可能空间也没有开太多，然后我宿舍肯就是我没有位置可以建新的宿舍了，所以那些人就不如存到那里，你知道吧？然后人就全部存到那里。然后因为好像我记得有个章节是可以获得大量的那个冷冻的人的，可以获得就是你选，如果你全都要的话，估计可以获得上千个可能。
应该就是第二章节
啊，对，然后我就把那些人，
第三章节和第二章节应该都有，
啊、
有，我记得有一个，就有一个章节你会看到那个啊，就第三章刚开始的时候，
啊、
你可以获得一个大量的人
啊，对，
刚开始的时候。
然后我到后面就是我把玩的烦躁了，我就那因为仓库有一个点，仓库是可以一键清空仓库里的东西，你知道吧？
你把人清空了
是吧？我就直接清空两三百个人，我就直接一键清空，你知道吗？因为他因为我需要，我因为仓库没位置了，我需要那个仓库，我有别的用处，因为人放那它就变成永久物资，它就没有办法动，你知道吧？但我又需要存放别的物资，我就直接一键把人清空，你知道吗？就你刚救过来的人你就全都清空，但是如果死人的话他会掉那个，他会增加那个不满，你知道吧？但是你把那个冷冻仓人清空，他是不会掉任何东西，你知道吧？
确实
啊，
他只是个东西。
对，他不是人，他没有解冻。我那清空好几次反正。那我发现我。
那你后面人口够用吗？
后面就发现不够用了呀。
哦
就是这样子的，就我前面觉得。哎，咋这么多人？要不要这么多人？没有用啊，全清了吧，就清了好几百个人，也没有任何用啊，感觉。然后反正我，但是后面发现人又不够用了，而且其实后面还有一个，就是后面还开了一个，就是那个你可以去殖民，就殖民一些星系，小的那种星球。
嗯、
然后那些地方那些东西其实也特别需要人之类的。
对。
而且你空间点多，我最开始不是只点了三到四个嘛，你把五六区域都点开之后，你就发现你的工作那个工作人口又不够了，你知道吧？
你人口就是你人口都收的话其实还好，我感觉人口、
啊、没有啊，我都扔掉好多，我至少感觉
你都是慢清空掉啊，你当然不够。
我感觉我至少清掉过500个人可能。
吓人！你总共有多少人？
疯狂清，总共特别多啊！感觉我最后清，我500个人清完之后，我最后还剩下的那个六七百个人了，我感觉。
然后我们最后至少就不算那个殖民地，因为殖民地已经看不到人口了嘛。
啊、
我感觉不算殖民地都有1000个人口了。
对啊，反正我清过好多，然后还有就是，而且到后面我就开始就是随便规划了，后面有些区域就是那种我留大量的空的空间我就不用了，我反正我就感觉用不到了，就是我是那种紧紧巴巴的过了，就那资源刚刚好够那种、
啊、把其他资源凑到一个坨是吧？
没有，我
其他建筑
凑到坨，我都是特别后期了，就是后期我会那样，有一个那个空间专门负责生产食物，有一个空间专门就是专门放人上的这样的。
搞这个苏联计划经济了是吧？
你没有这样搞啊？你应该也这样搞了吧？感觉都会这样搞吧？
我没有一个空间一个空间的搞，我还是就比较独立的。
不是，那样不够呀、啊
就是。
那比如说你这个空间，首先你那个合金那个工厂肯定是需要的吧？那你那个合金工厂建完之后，
啊、
那你就不能建别的工厂了，因为每个工厂都特别大呀。
不会吧？我感觉。就是我是这样的，我有三个，因为我拆了重建好几次，我可能有个五六次
啊，
就全部重建的样子
啊。
然后基本上我除了有一个有两个吧，有两个是那个专门用来做就是放大型建筑的一些大型的什么传播站呀、
啊，对啊，
传播站啊这些东西的
啊，
那样就是没有用的研究所、
啊、
传播站
啊，
就是非生产类建筑的
啊。
然后其他的，还有一些综合型建筑也是放在那个最后两个，也不是最后两个，一二两个前仓的
啊。
然后其他的四个基本都是生产型建筑，什么工厂呀
啊，
什么那个食物呀这些的，但也没有说是这个就只有铁工厂，那个 那个就只有食物，都是比较综合的。
啊，我到后期就食物就专门放了一个区域了，这样的，就那个区域、
啊、用不了那么多呀。
因为别的区域没有食物了呀，就你还是要给别的区域你要供给啊、
嗯。
而且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其实没资源没有那么充足嘛，所以说其实到最后一章的时候，不是就是需要那个大量的电池嘛，因为它剧情需要。
嗯，对。
然后我就专门有一个空间，就里面只造电池。我那个空间就别的空间就是电池就一个，然后那个空间直接造了十几个电池，全是那种大型电池啊，就三级电池，直接那个空间就只有电池，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我最后过最后那个段剧情的时候，我反正也是拆了好多东西，装用来占电池
啊，
装电池，倒也没有只造在一个空间里面，我就见缝插针造
啊。而且那个时候，那一张就是，就我们就第五章嘛，第五章其实我也出现杀了好几次，因为第五章它是因为我不是说了嘛，我不造电池嘛，不是跟你说了吗？啊，第五章他突然一下需要那种特大的特别多的电池，就巨多，那就完全超过你就是需要的那种量了。
对
啊，然后而且其实那个时间特别紧迫，那个船就是那第五章是那样的，第五章就是那个皮拉号，然后他又过来，他又跟你又过来了。啊，
对，
而且第五章这样，第五章终于到那个就是到那个就是雷姆斯在那个星系了。然后你就去找到那个雷姆斯，然后你当你找到雷姆斯之后，你发现
我记得是有那个本地居民是吧？
啊、对，那绿皮人你知道吧？然后那个绿皮人
他要把我们转换掉还是干啥？
对，那个绿皮人就是说我们说要去那个星球上，绿皮人说不行，绿皮人说就是你们这样后来会就导致这个生态系统紊乱了，所以你们必须要就是跟我们一样，就是你们先基因转换，你们也都变成绿皮人才可以。
对对对，
对，然后这个时候那个皮拉号又过来了，然后这个时候皮拉号过来之后，那个皮拉号其实离那个皮拉号就是说他要毁灭所有就是那个就是有生命的星球，对，然后但是那个皮拉号这次传送过来的点又离那个雷姆斯特别近，你知道吧？他就一点点距离，然后这个距离内你又需要就是造大量的电池才可以，
就是你进第五章，我记得就开始准备这些东西了。
你不知道呀，他后面才说的呀，我又不知道啊。
没有，你进第五章，然后就开始和他说话，开始
啊，
基本上就和那个绿皮人
啊，
对上话，开始基本就有时间限制了
啊。然后就开始疯狂建那个地方，反正我出剑杀了好几次，反正这个游戏我感觉我总共。这个反正我死的那个次数就是比冰纪时代多多了，
不过还好，我这种就类似那种 RPG 了，就我就算死了，我也是从中间存到
啊，对啊对啊，
不像冰纪时代我死了我就从头开始，
为啥不也不是从中间开始吗？
没有吧，我感觉我冰纪时代死了基本都从头开始，因为我会发现我从很前面的地方做错决断，
哦。
我就不该让这些娃去上学
啊！对，法案这种东西一般不就是永久性的？
对啊，
对，这个也是，这个我基本如果错的话，要不然就是从他有一个自动存档，然后后面我就学的那个就是我就开始手动存档，然后我就后面就手动存了好多档，然后后面就是我也对，如果就是我一般会读那个自动档，大概他会就是在那个几周之前这样子的，然后。就十几周之前吧，这样的话如果有时候不够用可能就不够用，然后我就会从这个章节的就是从这个章节最开始，这样的话就差不多可以。
嗯，基本感觉说是死，我这套也没有死过几次，就是在那个第三章死了特别多次。
那要没有
真特别多次
啊，我反正我总共感觉这个游戏死的次数比冰纪时代多多了。
游戏流程长呀。
啊，然后而且它有好多初见杀你知道吧，初见杀特别多。就你完全不就你不知道啊。对啊，就你不知道，就是你本来想的这些东西就这样了，突然你要那个东西这样的。
对。
然后就是第五章的话，就是我们找到那个雷姆斯嘛。然后其实第五章就是你在探索，你可以发现还有一个星球。
哦，对，这个我也看到了，它是你过去以后它不显示啊，你在你那个雷达图上面没有，那个你的 AI 告诉你没有这个星球。
那你 AI 告诉你说你这是幻觉。
对，他说这是幻觉嘛。
但是你看那个室外空间好像是可以看到的，好像。
你直接从那个什么切换，就是你切换到那个外部空间
啊，
你就看特别大，就是两天。
对，然后但你点就这个没有这个没有。 那他说这、哦、
然后也不让你进去，哎呀，也不让你干啥。
啊，他说这你的幻觉，然后这个是你那个你那个就是。忘了是怎样子的，好像就是那个 AI 到后期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就是让它就是把它关掉嘛。
嗯，对，不是后期是哦，我想起来第三章的时候就可以关它。
第三章就可以吗？
应该就是第三章的时候就关过一次它，不是说可以关它。
哦，
因为那个第三章那个对面不是有个智能有个硅基生命怪进攻你的时候，它就你的 AI 就已经反叛了。
啊、哦，
你有印象吗？
啊、哦。他好像他给你倒计时了一次那样子的，什么
对
自爆，
他要炸你的飞船，
他说要自爆，但
对他要炸你的飞船，倒计时呢198765321，然后你那会儿眼疾手快把 AI 关了，然后然后我想想是这样，就是你本来是基本上全靠 AI 来帮你辅助你干这干那，
他辅助啥了到底？
他基本就是给你做新手引导嘛，
哦，
对吧？
哦，
是吧？然后。就是给你做告诉你接下来要去干啥嘛、
啊、
然后那个你把它关了以后才会有你那个科学团队过来
哦，
给你说、
哦、
你就把那个白矮星炸了
哦，那个时候哦，原来如此，
对吧那会儿就关过一次它，然后后面月迁出来以后它就又好了，就变正常了
哦，然后而且就是反正那个时候如果你把那个 AI 就是它剧情好像是到那个时候剧情好像就强制会把它关掉，然后关掉之后它就那个你就可以就是可以去那个星球了，
对
啊，你是玩哪个结局、嗯、
我应该就是直接加入绿皮人，我没进那个星球
哦，我为啥没有加入绿皮人呢，就是两个方面，就是一方面我就觉得那绿皮人太丑了，另一方面就是那个皮拉号把那个星球毁掉了，已经
电池没攒够是吧，
因为我太慢了，我就直接躲到另外一个星球上，然后就让那个皮拉号把那个星球毁掉了就那个绿皮星球直接就被那个他皮拉号，但皮拉号太皮拉号他一发就可以让整个星球直接就是他说的是让那个星球直接玻璃化了直接。
对、
哦、不是，
但你只要够快就没事儿。
我不知道呀，因为我没有电池啊。反正我是让那个星球被毁掉了。
嗯、
然后不是，而且这个皮拉号也太奇怪了吧？就那种，就我们这个公司任何飞船都没有那种战斗系统，然后那个联合国的飞船上估计也没有。然后这个皮拉号又有导弹，又有无人机，又有那种一发可以毁灭整个星球的那种炮。咋回事？
只有他有战斗力，这个全游戏只有他有战斗力。
而且他的战斗力感觉是整个人类的集合的战斗力，就那种就巨强，你知道吗？他可以毁灭一个星球直接。然后我是让他把那个星球毁掉了，毁掉之后我去了另外一个星球。然后
我记得是这样的，那个就是我好像是不是哦，你记得建造电池的原因是啥不？
对，是要好像是要拿这个飞船去撞它才可以。
对。你建造好电池以后，你船员不是那个转化成那个绿皮人了吗？
我没有转化成绿皮人
啊，然后你的那个太空号就过去和那个皮拉号就自爆了，
嗯，
然后你就进入新家园了，
嗯。
游戏就结束了、
对，
我记得是这样的。
对，那个你去另外一个星球也是，反正你的目的是怎样都是，因为皮拉号它就会永久跟随你，所以你必须要想办法把皮拉号干。而且再说，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找到你想去的星系了嘛。再这样说白，那船已经破破烂烂的了。
你去另外一个星球，它是，那你皮拉号咋办呢？
它不是去另外一个星球也是那个叫就是这样的，就是。你那个绿皮是不是它要造什么转换器，然后转换才可以？
嗯，对对对。
然后去那个星球玩法是这样，就是你需要造大量的那个就是运输那个就是飞船，运输飞船。然后你先要派大量的那个殖民，就是殖民者，然后先去那个星球上建那个殖民基地，
嗯、
然后再需要造飞船，就是造飞船送人，应该绿色星球那个也是一样的吧？也是造飞船送人、
哦、对，都是这样的
啊、嗯。但是这个估计就是要那个先，你那个是造那个转换站，我这个应该是就是造大量那个殖民人，就是这需要特别多特别多那个就是殖民者才可以，好几百个殖民者吧，大概忘了，特别多，然后派好几百个殖民者上去，然后你把这个星球就是他先建一个殖民地，然后你再把飞船造好，然后也让这个就是这个太空号，然后去炸它是一样的。
我记得反正就是 当时应该他让我们找一个什么图纸啥的，然后
嗯，
然后造那个生物转换器
啊。
哦，有个特别恶心点，你找图纸的过程中，它应该是有个探索还是不探索的选项，我正常都是每个选项都点一遍嘛。
啊，
然后我一探索，那科学家全死光了，不当重来。
为啥会全死光啊？
就是你不能探索，你一探索就全死光。
哦，就是不能探索。
啊，就是不能探索。
对啊，这就属于初见杀呀，这种东西。
对。
啊，然后我是去另外一个星球，然后另外一个星球就是好像，然后我后面看了一下，另外一个星球他为啥告诉你没有？是因为就是那个公司最开始就是不想让你去另外一个星球的。因为他觉得就是就以人类现在这个就是这个基因属性就人类这样的，如果你去另外一个星球还会就是重蹈地球的覆辙，你知道吧。
哦，
啊，所以他就
那为啥我去这个绿皮人星球不会重蹈覆辙？
因为可能人类基因改变了吧，变成绿皮人了吗？
没有这个资源需求了。
对，人可能本身就不行，
自己光合作用。
人可能本身就不行，人如果这样的话就会那个导致就是可能会导致重蹈覆辙这样子的。但是也是个结局吧，反正是这样的。
嗯，我感觉你那可能是真结局。
不，这哪有真结局？那个啥，就是看你选哪一个了，这两个都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更简单一点，因为这个时间更长一点。因为那个皮拉号是先去那个这个星球，然后再去另外一个星球这样的。
嗯，
所以说你选另外一个星球的话，就是它的那个皮拉号就是把你的那个星球毁掉的时间更长一点。
哦。我懂你意思，就是你造电池时间更久一点。
对，他，你可以先让他那个把那个星球毁掉，然后再来毁这个。
啊，那你最后还是用太空号去炸它。
对啊，最后还是要拿太空号炸它的。
嗯，
只是说就你的时间更长一点了。
哦，那其实也差不多。
啊，就看你选哪一个。然后这个星球就是，嗯，我看有人说吧，就是肯定是应该可能选那个更好一点嘛，因为那个雷姆那个星球是那样的，就是它看起来像那个，就是它那个绿意盎然，然后有水那样的那种。然后你选另外星球就是那种就灰粗粗的，然后上面啥都没有，你知道吧？就是那感觉都是岩石组成的那种星球，就也没有水啥的，好像这样一个感觉。
感觉还好。
嗯。
起码你不用变成绿皮人
了。哦，不用变成绿皮人了，我人还是人。而且这个结局，这个结局，它那个结局图是那样，它的结就是结局最后不是有一个那个图片吗？就是绿，就这个结局图，如果你有狗的话，可以有一个带狗的一个那个图片，你知道吗？
我都没印象了。
因为绿皮转化，
我狗已经死了。
不是，因为绿皮转化是没有办法转化狗的，你知道吧？
就，哦，那狗就直接死了。
就狗就不能去那个星球上，然后这个星球上可以去那个狗。
哦，对。我转化好像也不是所有人都转化
啊，不是所有人吗？
哦，转化好像是转化够多少人就行了。
哦，那这个星球是就是你要把所有人都清空才可以，就是飞船上一个人都不能留。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它不是那种，它不是造，你要把所有人都变成殖民者，但是就是那样子，就是它殖民者是按单位，就是它是五个还是十个一个单位建，你知道吧？然后有时候就会那样，有时候就会剩下一个人，然后这个一个人就是去哪边都不行，就是这一个人没办法转换他成那个殖民者，你知道吧？就特别麻烦，你知道吗？
掐死
啊，就很烦，你知道吗？后来那倒来倒去，
转换那个什么好像也是，我记得转换成绿皮人好像也是。
哦，反正就倒来倒去，倒来倒去之后，然后最后才把那个搞好。啊，这个结局反正也玩了好几次，才最后才打过去的。反正第这一章我死的次数也算是比较多的。嗯，
那我记得第五章我都没咋死过。就，
哦，第五章我死应该是最多的。
哦，是吗？
嗯，因为我老被那个皮拉号干掉，因为那个皮拉
电池造不够
了。而且因为这样子，就是那个你皮拉号有了之后，你还需要拿那个单独再额外一个那个就是卫星的那个基地，你需要再搞一个就是导弹才可以，就是反导弹装置。
嗯，对，是的，
对，你需要搞一个那个东西才可以。这个东西就是它需要耗费你的就是另外一空，而且这样子就我经常有那样子，就是我不造那个消防局，你知道吧？然后那个东西一着火就没办法用了，你知道吧？啊，我这边被打了，我那个东西突然发现，哎，咋没有了？然后一发现原来被烧了，然后他修要修特别长时间，你知道吧？那我就来不及，老被皮拉号给炸掉，而且再加上那个第五章的时候，你的那个。你本身那个基地的那个就是那个飞船本来就已经就耐久度已经特别低了，你知道吧？
对，
就它的总耐久度已经特别低了，就特别容易被毁坏，你知道吧？
对，
嗯，
感觉咋说呢？这游戏，
嗯，
起码最后它不会让你 让你去不会去抨击你的思想，不会折磨你这个人，你觉得吗？
哎，折磨也啊也还好吧，反正我扔了几百个人了，没事。
嗯，对啊，他不会说这样真的值得吗？这一切真的值得吗？你说对比一下这两个游戏，其实还是挺像的，有部分方面起码还是很像的，就是折磨你这方面。
而且这个游戏我觉得有一些它的科技，反正我是觉得，比如说像我刚说的，其实科技树好多我都没点，而且就像我没用，就点是必须。比如说像那个核电站我就没用，其实
为啥？
就不需要啊，就用不到呀，就是。
就够用了是吧？
啊，就那个红色那个资源，就我就没采集过，你知道吧？
亲戚
啊，我就没采集过那个资源，你知道吧？
嗯，活该你建的慢。
我就从来没用过那个资源，而且就是，而且它有好多，你所有东西都建了，就所有科技都建了。
基本上吧，我感觉。
啊，我有好，我至少感觉我有4到5种科技都没用过，就是都没建它。
然后后期的还是前期的？
就后期了呀，后期好多科技都用不上啊，就最后那个科技，好多那种高科技的东西感觉都用不上。
我感觉就每到一张我都要拆了重建一遍，就我点完那些科技我都要拆了重建一遍。
而且它有那个就是它后面有增加那个稳定度的，不还有什么那个太空宗教嘛啥的那种。
那个我确实都没用。
那个我用了，我建了一个，我想看它长啥样子，我就建了一个。但那个但那东西也特别大，你知道吧。
那不需求啊，对，主要嫌它占位置。
对，这个游戏，
而且稳定度那会儿我又没多跌，就是就够用了，然后就没见。
对，我因为稳定度的问题，在前期死过特别多次。
嗯，我出事基本上都是外部原因。
那你规划空间规划的比较好。
就我一言不合就建拆了重建，我基本上每到一张我都要拆了重建，每到一张我都拆了重建。
我拆了重建是有，但是我不会那种就是大改，你知道吧？
我基本都是大改，所以我玩这个游戏特别磨叽，就暂停，然后开始改改改改改，就一改改两小时过去了。
但那样比较稳，
今天这个游戏就关上了。
但那样比较稳一些。
主要你不改的话，感觉就挺浪费的，就是我把科技都点出来了，然后它确实效率比我现在这么高，对吧？虽然我现在这也凑合够用了，但是我不点它，我就会感觉我没有做到极致，我就可能会后面就不够用，我就担心这个。
感觉符合你的性格。然后这个游戏就是大概梳理一下它的那个就总结它的剧情啊，就是我们最开始不是说第一章说那个。那个太空号一传送，然后那个星球不就爆炸了吗？啊，不是，那个月球不就直接就被撕裂成两半了吗？
对，
然后就是因为就所有人都觉得是这个公司做的嘛，然后其实到后面我们会发现，但这个他没有明讲，因为就是在那个结束时他会播一个那种播一个 CG 也不算 CG 动画吧，动图 CG 动画，就是把太空号把那个皮拉号炸掉，然后所有人飞到星球上，他会就是那个公司老板会说一段话嘛。
对，那个老板会说，他为啥要把那个什么？
不是，他这样说的，他没有明说，他说的是那个，他说当我知道就月球毁灭不可避免的时候，然后我就要快知道，他就说他是这样说的，就是他已经知道了，其实到后面到最后你才会发现，其实他已经知道了。然后就是这样子，就是他是那样的，就是好像是因为就是这个人，就是他们几个公司的高层有一次那个好像是查一下，他是2028年，然后在一个工厂发生一个爆炸事故，然后那个爆炸事故里面就是也是因为好多不同材料融合到一起然后爆炸了，然后那个融合材料中当时就其中有那个超光速粒子，然后这几个人因为在那个超光速粒子旁边，然后他们就通过超光速粒子看到了那个未来的回声，就他们可以看到未来，就他们看到了一瞬间未来。然后因为他们看到未来，他们就看到，就是说他们会看到那个月球就是被毁灭，然后地球月球被撕裂，然后地球被毁灭这样一个未来。然后他们看到这个未来之后，他们就决定就是要在那个月球毁灭之前，然后就是先把这个东西造出来。然后他们这样想的，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说他们想的是，就是因为未来，就是如果你看到未来的话，未来是不可就是这个月球毁灭首先是必定的，
对，
然后
没有办法逆转的，
对，月球毁灭是必定的，然后就是而且就是地球环境被毁灭也是必定的，但是就是那有一个办法，就是说就是你要在那个就是预言发生之前，然后传送到预言发生之后，这样你就会就是跟那个就跟那个预言之间错开，你知道吗？就是那样子，
对对对，
就是你发生之前到就是开始之前到结束之后，
实际上那个月球爆炸很大概率就是因为我们月迁导致的。
啊，这对这个不好说，这个没有说是因为什么原因，但是就是这个东西是必然的，就是就不管什么样原因，其实月球都会爆炸。就他也没有明说是不是因为这个月迁，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会，但是按他那样逻辑说，应该是即使不月迁，其实也会爆炸，就是也会爆炸。
但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必然情况了，能懂我意思吧？
嗯，
就是因为他们看到这个未来，看到这个未来是月球爆炸，
嗯、
又因为月球爆炸的未来，所以导致这个月球必然会爆炸，他们必然会月迁，能懂吗？
嗯。
能懂这个逻辑吧，就是有了这个月迁，所以这个月球才会爆炸。我觉得很大可能，因为你想你月迁是你把这个东西变大嘛。
但是如果这样的话，那其实它那个月迁，我们其实后面会月迁到别的地方，去别的地方其实都没有损坏当地的那个就是那个星系的星球啊，其实。
不好说吧，这个就是你月它因为你是月迁路上很可能就撞到别的星球了。
那就不是
撞碎了很多。你想，你月迁为啥每次你的飞船会有损坏？是因为你变大了，变大了以后，然后那些行星就从你身上擦过去，你把这行星都撞碎了，然后导致你这身上会有损坏。而且你第一次月迁的时候，我记得还挺明显，就是你第一次月迁的时候会给你个那个身上的伤痕特写，
嗯，
就一个特别小一个有一个那个飞船身上的一个伤口，
嗯，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就可能就对应你当时把这个月球撞碎了。
嗯，也有可能吧。
你变特别大嘛，变特别大，然后那个月球撞上去，那确实有可能。不过这个都没有明说，只是说我们一个发散的一
个
想象。
对，这个游戏其实它好多东西都没有说特别清楚，比如说，快或者我们刚才说那些特别怪的各种各样现象，都没有去明说。
而且这个东西都挺乱的，说实话，因为我们在这说是把它们已经算是一个梳理到一起了。
对，
你在游戏玩的时候，你更多时候是在紧张，在找资源的。找资源，然后突然发现一个点，然后你去探索一下，探索一下，你也就大概能看个剧情。
而且它有好多那种名词，你知道吧？
对，好多特别奇怪的专用名词。我们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月迁，它从来不叫月迁，它说的是一个英文单词放在那儿。
而且它有什么那个就什么自相似空间什么的，这些东西。
对。他那个好像是说他月迁的原理嘛，是吧？他是进入那个自相似空间，然后再投射出来的。
对，完全不懂。然后，而且但其实我觉得，比如说像那样，就是我们第四章不是看到我们那个另外一个太空号的残骸吗？
对，
就
他可能涉及一些平行宇宙。
对，我觉得应该跟平行宇宙有关系。就是我看好像跟什么那种，就是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十只虫还是什么东西，就是这样。我们看的时间跟空间是就是线性的嘛，但其实更高维的看的话，时间空间就是那种就是，它就不是
一个蠕动的虫，
对，它就不是线性，它就是那种就是它不是线性的嘛，对吧？它就是都是在一起的那样的。
对，
所以说
他们可以同时观测不同时间点的同一个空间。
对。然后估计我估计这都是我们开始就胡猜啊，通过现有的信息啊。然后我觉得那个四箱子空间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进入到一个那种，就是进入到一个那样的空间，
高维的空间。
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样，就是那个太空，就是我们最后结局是我们要不然成为绿瓶，要不然重新建立新的家园嘛。但是就是都是一个相对于完美的结局嘛。但我觉得是不是这样，就是那个。就是其实有好多就无数的太空号，你知道吧？我们只是就是其中那个成功的那个太空号，
就被我们玩坏党的那些太空号。
对啊，就其实是有无数的太空号，你知道吧？应该是这样子。
嗯，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残骸就是别的太空号的就是那种残骸。应该
雪松在这块读了个档，然后这个太空号直接爆炸了。
我觉得应该有可能这样子，要不然为啥会有残骸呢？对吧？肯定，而且或者是那个
是，
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就基因组完全不一样，但是相同的人，那个有可能就是别人，
对，有可能就交换了
啊，对，
就从别的太空号上面交换回来了。
对，但他们也不会觉得奇怪，因为他们看到的还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不管是人还是
对，他们也是。同一时间过去开始科考
就是一瞬间嘛，对啊，
对，
应该，所以这个游戏它又涉及到那种，又涉及到一个那种，就是它的那种时间设计，它又设计一个那种，一个比如说可以看到未来啊，这样就是一个因果的一个时间，也又涉及到一个那种就是平行宇宙这样一个， 所以我感觉这个游戏很有可能会出二，你知道吧？这二的话，它这些设计，它把这些设定就铺这么多这样的，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它可以二的时候再讲的更清楚一点，你知道吧？
嗯，就是把这些设定都补完一点。
对啊，补一下。但就是不知道如果出二的话，它会就是咋讲了？因为就已经这样子。他有可能，他会不会就二是这样的？我
有可能是个平行宇宙内的太空号，再来一遍，
或者这样的，或者我就瞎猜。我觉得二会是这样的，二就是那种就是建造太空号，就是这种蒸汽时代那种，在地面上这样的。
哦，前面是吧？
啊、嗯，建造。
感觉你怎么进入太空时代呢？有没有可能是这样？就是你太空号从月迁前到月迁后、
嗯、
中间不是有段时间没有太空号存在吗？
啊、嗯嗯，你可以
就是月球爆炸以后、
嗯、
这段时间不是人类也发射了很多东西吗？
对啊，
对吧？比如说我们那个普罗号
啊、
嗯，对吧？有没有可能啊、嗯？就你变成一个普罗号，然后这个普罗号它没有在那被冻住，它也没有被抢走那个中光岛，
嗯、
就是到了新家园这样子一个剧情，对吧？
嗯。也有可能吧，但现在来看，就是去那个唯一能去那个新家园的，应该就只有太空号，感觉。
你说就最后这个看这个时间线的剧情。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那个普罗，因为那个普罗号明显就是他只是为了，就是我觉得普罗号的设计的目的是这样，就是他把那个隐形就是分开制造了这样的，就是他保留了个保险在这，就是他不让太空号就全部都拿上那个隐形，然后这样的话普罗号还
不是，
嗯。
普罗号是那个呀，普罗号是第二章那个被冻起来的那个呀。
对啊，第二章那个他那个第二章那个是带那个那、啊、第二章那个带是也是带的完整引擎是吗？
对，他也是完整引擎啊。
哦，
对啊，他动不了是因为他光脑被那个抢走了。
那为啥他们那么着急要发射太空号呢？
做实验呗。我也不太
不，我觉得肯定不是做实验。做实验的话，他绝对是预知，他做实验、
哦、
他不会。
你说那个为保存火种之类的，
对啊，做实验他
就是为了，
嗯，
你想他那个他第一时间他造不出来一个完整的普罗号，
对、啊，
他投这个月球快爆炸前这个时间点，他只能造出来一个太空号，
对呀、啊，
然后普罗号不是他在那个月球爆炸以后才慢慢造好的，
对、啊，
对吧？
嗯，
那就是说他为了赶在这个预言发生前，先把这个太空号送出去，保留一个火种嘛。
嗯，然后他又觉得再加一个保险，所以再建一个普罗号。
没有，他就进完这个太空号才是保险
啊。
太空号只能才是说是他们这个一个尝试的保险，就是为了避开这个整体的浩劫嘛。
啊。
然后普罗号就是他一个正常流程的一个正常该有的产物嘛。
啊，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要玩二的话，我们应该玩皮拉号，我们可以随便炸别的飞船，这样的。
对，确实。
他们为啥都不设计武器呢？就很怪，不知道咋想的。
去隔壁玩群星，好吧？想干啥干啥。
那这个游戏我觉得它有魅力的点也是这样，就是其实我觉得那种就是把剧情说那种一知半解的游戏也挺有意思，你知道？
对，挺有意思。
像比如说啊、像比如黑魂那种，就是那样子，就是你也不知道到底咋回事。
对，黑魂就很明显，他们就是，就是一会儿给你一点小剧情，然后这个东西上面给你写一点小剧情。那个上面给你写点小剧情、
嗯、
感觉他是有个很完整的世界观和剧情、
嗯、
但他就是不告诉你。
嗯、就他最开始就是先跟你说一堆不明所以的话，然后
对。
然后你碰到所有人都不跟你说人话，然后都说一些那种莫名其妙的话，就没有人跟你讲人话，就没有人。
说这游戏没有黑魂那么火，不然肯定还有什么普学家是吧？他妈隔壁都是魂学家
啊！这个游戏其实因为玩完之后不是要做这节目嘛，所以我还查一下。就其实这个游戏感觉就是玩的人其实相对还是比较少的，就比冰期时代要少好多。
对，比冰期时代要少很多。
嗯，
这个游戏毕竟，我另说受罪程度，我觉得这游戏比冰期时代要受罪，
真的要受罪。我说了，我也比冰期时代死的次数要多。
但是我受罪体现其实不是死在是吧、但是就我觉得建筑还有这些资源上太累了。你想冰期时代我收集资源是啥？我把东西建好、托农民过去，你们去、冻死也就冻死了、反正我不需要再去造什么东西了。
对，
这个东西我就得不停的探测。那个探测器好了我就得探测一次、探测器好了我就得探测一次。
对，
探测完我就得派科考船，就是 我还是，而且我还比较喜欢那个稍微监控着点科考船，他们就不是科考船，就是那个什么采矿船还有运输船，他们在干啥？
嗯，
就是我怕，
对，你不监控就没有了，就像我一样，我一会儿不，哎，咋全没有了？
然后我就玩的特别累，你知道吗？
对啊，这个游戏说白了就是
没死太多次，我就不停的暂停，然后开始弄，不停暂停开始操作。
嗯，的确，这个游戏总的来说就是流程是要比《冰与火之歌》长一些，而且它系统也比《冰与火之歌》复杂一些。
对，
但是我就觉得，因为我觉得我们俩都比较喜欢玩那种，就是还是更喜欢玩就是更科幻一点题材的。
哎，对，我就是因为咋说，两边其实都是科幻嘛，对，是个科幻，
对，也算吧。
但是这种星空型的科幻就感觉更加那样，
啊，有意思一点，
更加有魅力一点。
嗯，而且嗯，啊，这个游戏我觉得有一个没有设计特别好的，就是让人觉得有点可惜点，就是它那个就是那个外部空间那个视角，它其实那个飞船会挡你好多那个视野，你知道吧？
对，很烦，我就不停在那转，你知道吗？我为了就是说就是第五章看到那个行星，他说这个行星不存在，我幻觉，我就疯狂在那个行星旁边转，你知道吗？我就转我的机器，然后隔一会儿我看一眼有没有不一样，你知道吗？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就是他应该是关那个 AI 选项不是同步出现的，我忘记在哪关 AI 了，当时我就没关，然后我后面就。应该是进不去那个星球了，我在星球疯狂转啊，疯狂看啊。
然后而且其实好像这还有一个神秘的点，就是说就这样的，就是你到底好像要看看你到底啥，就是这个游戏其实你都没有那种，就是那个就是玩家没有就是明确的那种出现过，你知道吧？就玩
还有吧，就是你是那个管理员嘛。
对啊，那你在哪呢？
我在管理员室，经常放火烧我呢。你没被烧过吗？没被砸过吗？
哦，行吧。他就是那样，就是管理员是一个在一个那种那个类似于冷冻仓一样那个那样的地方，是吧？
不是，就是最开始不是有个那个管理员仓吗？
啊，
最开始就有吗？
啊，
第一仓室的时候就有呀。就那个舱可以发射飞船啊啥，就它就是一个就是发射飞船那个舱嘛，
是吗？
但它是就是你在第一舱室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基础，就会给你一个飞船的那个。
对啊对啊，那个跟管理员有啥关系？
那个不就是管理员不就在那里面？我一直觉得我就在那里
面。我不知道，因为我看那个就是被那个报名为就是那个干掉的那个结束画面里，因为他也不是那种就是把一个人直接干，他好像就是。砸开一个类似于那一个什么机器一样的，那就是一个冷冻仓一样的感觉一样的东西。
哎，但是我确实是个人啊！你记得最印象很深就是我
啊，应该是个人。
回地球的时候我还要去看一下我自己家呢。
对，应该是个人，
对吧？
而且毕竟，而且就是啥都不知道的人，真正的工具人，
而且还是个社畜
啊，就真正的工具人
被那个公司各路领导训斥
啊。明明说好的只是那种，只是上个班，突然变成拯救人类了，不知道咋回事呢。所以其实管理员还挺牛逼的，就所有人心态都崩坏，你知道吧？就管理员就是那种完全没事儿，你知道吧？就
圣人
啊，就太牛逼了，就他们感觉管理员应该是那种就是那种经过精挑细选出来那种人。
确实，
对啊，他的心态也太强大了吧！实在是，我要是，
而且他还啥都不知道，这是最关键的。
对啊，他其实跟所有那些员工的处境是一样的呀，就他也是想上个班，然后回来，然后回家吃个饭咋的？然后他突然要管理那么多，管理上千个人啊，然后要管这要管那，那他
对
他
还要协调他们，
而且他自己对未来也一无所知。真的强者，这个感觉这个游戏的那个管理员比那个冰与火之歌里的管理员要厉要那个，就是如果有这个人的话，素质比那个冰与火之歌里管理员素质要高好多，你知道吗？
确实，那么这毕竟也不能走秩序或者宗教路线啊。
所以说，那你反正最后呢，你就觉得是那个，你觉得他不是那个他，你觉得那个月球毁坏其实跟那个太空号就传送是有必然联系的。
我觉得肯定是有必然联系的
啊。
嗯，这种就是太空号跃迁导致了那个地球崩月球崩坏，
啊，
然后月球崩坏间接的导致了太空号的跃迁，对吧？
哦，
嗯，这个逻辑大概理一下，其实
啊，反正就是这两个东西都是必然的，就是不是说知道了就可以避免的，不是说我不知道太空号这个东西月球就不会毁灭，就
是
没办法。
不是说就可能咱们现在站在上帝视角说让它停了它就停了，但实际上你在局中的话你是看不清这些东西的，
嗯，
对吧？
嗯，
因为那些人并不知道月球为啥会爆炸。
嗯，
他们只知道月球爆炸了，我一定要把这个太空号送出去。
嗯，对，那个应该看到未来那个老板应该也是吧，应该他也不知道具体原因。
嗯、对他只是看到一几个画面嘛。嗯、
他也是看到那个这个时间点就是月球会毁灭，如果月球毁灭的话那就是地球、
嗯、
就人类毕竟会毁灭，所以说他只知道这个时间，那所以说在这个事情之前就要想办法找一个火种才可以。
对。
嗯。
然后又因为他看到了这个，所以渐渐把月球毁灭了。
嗯，反正人类毁灭
不是很多科幻都有这个这种逻辑吗？
嗯，反正这里面人类毁灭也是必然的。
对。
嗯。啊，这两个反正那这两个游戏就其实感觉差不多的点就是那个他们都有一个就是东西推着你，那个冰际时代就是那个寒冷天气，还有就是基本就寒冷天气。然后这个
大方向就是寒冷天气嘛、
嗯这个，
然后这边的话大方向就是飞船毁坏度，
然后这边就是它会还有一个就是附加，它就会就是强制你推就是剧情，如果你不推的话，你的那个就稳定度会降越来越低。
对，就是什么地球这个阵那个阵这些东西
啊啊，
就总体来说，其实这个 EQ7 还是没有冰际时代紧迫，我觉得
没有冰际时代紧迫，你觉得？
对，
嗯。
我是觉得没有冰际时代，它可能是因为我暂停太多了吧。
不过也是，其实那个因为那个天气的变化，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大的变化。但其实那个飞船损坏度，其实你只要稍微保持一定的钢在的话，它就不会太有问题。
对你稍微正常修一修，该探资源探资源，
嗯、
该干啥干啥。
除非像刚刚说的那个，就是被那个皮拉号打的时候，那皮拉号打的估计跟冰
皮拉号打的时候还是挺紧迫的。
皮拉号打估计跟那个冰际时代降温差不多。
我感觉第三章我都没待多久，啥都没
待，待不住了，是
待不住。
嗯，不过你那个玩法应该也是，应该就是在第一章说尽量就是多发展发展，
对，多攒攒那个科技点、科研点。
嗯，
然后第一章我基本上该挖啥都挖的干干的，然后才进第二章、
嗯。
然后我还挂机挂了好久，用来攒那个科研点。
哦，挂机也可以攒，我一般科研点都是采集的，
因为你。你正常来说人是饿不死的
啊，对对
对吧，
人口不增加的话，
然后第一章它又不会掉，
嗯，
对，第一章它又不会掉飞船损坏度，在太阳系里面的时候是不掉的
啊，对，没有跃迁的，好像
对吧，
哎，最开始就掉了吧，最开始不是因为月球那个时候跃迁不就应该会掉吧，
没有就是没有持续掉、
啊、
第一章、
啊、
太阳系的时候、
啊、
应该是啊，我说没，就算掉也掉特别慢的、
啊、
然后它就会它就挂机挂好久，我就挂好久，把那个科研点就已经点挺高的了。
哦，那你感觉这两个游戏，你觉得总体来说，你觉得哪个？其实也没啥好比的，这两个游戏其实不太一样。
对，其实不太一样。
嗯，其实如果我感觉喜欢这样类型游戏的玩家，就还是都挺推荐的。而且尤其是伊克西温，感觉伊克西温就是玩的人比真实代少太多了，主要是
少很多，而且。可能都少量级级别，对吧？
为啥呢？到底
是吧？
感觉还是因为难吧？可能
一个是那个蒸汽时代这种让你思考人生的这种游戏，可能更出圈一点。
哦，有可能。嗯，而且这两个游戏还有一个，这两个游戏就是他们音乐都做的特别好，音乐跟美术。
对，美术、音乐这两方面都非常优秀。
嗯，真理时代是那种就是类似于那种交响乐的那种感觉，然后而且它里面音乐感觉都特别好听，而且尤其是那个就是那个你在那个零下150度那几天，它会放一个专门的音乐。
对对对对，会有个特别紧迫的音乐。
那个音乐我记得叫什么来的，那个叫什么英语吧，叫的汉语就是说什么，就是城市必须存活，就是汉语就那样、
哦、这样的一个音乐、
啊、那个音乐叫城市必须存活，你知道吗？然后
我印象里冰际时代，
嗯，
就是最开始
啊、
嗯、吸引我点他当时就是这个游戏也是我刚出手我就玩了，我记得吸引我点应该是他那个、嗯 蒸汽朋克设定
啊。
对，我就挺喜欢这种，就是科幻但是又没有那么先进的东西。
那伊克西温不是反而不一样了吗？
我喜欢点很多呀，又不是说我喜欢这种太空歌剧，我也一样喜欢。
那如果是那种太空蒸汽朋克呢？
我操，我还没见过。我说实话，
那个呀，那个呀，那个战锤啊，战锤系列就差不多。战锤系列里面的飞船都是那种。
战锤哪是蒸汽朋克？你咋讲讲道理？
哎，战锤里面是那样，战锤里面是有国王的呀。战锤里面的飞船都是那种。战锤里面飞船你知道啥？战锤里面飞船是一个
叫帝皇，不叫国王，我告诉你。战锤四千，战锤四万嘛，
四十 K 嘛。然后那个战锤里面的飞船都是。战争这四万，战神里面的飞船是那都是那种，就是它是一个就是一个飞船的一个底座，然后上面是一个城堡，你知道吧？
对，我四十 K 我玩过一点
啊，对啊，就它是一个那样一个，就是它也是那种，
我也很喜欢呀、
啊，它也是那种科技树乱点那种，你知道吧？
对，科技树五点不是乱点
啊，就那种君封建君主统治啊，并且所有建筑，就他们那个飞船内部建筑也都是那种中世纪风格建筑，但他们科技极其发达，整个宇宙都可以就是探索，你知道吗？
对，而且他们都科技很怪
啊，对啊，他们都不是普通，
很怪，
对啊，他们都是那种感觉，就是那些感觉不是，就他们感觉战锤那个世界就没有考虑就是老百姓的生活，你知道吧？就老百姓的，
老
百姓
到底，老百姓正儿八经的是啊，对，就耗材。
对啊，老百姓你都不知道老百姓的科技树到底啥样子，里面就，哎，像他们那个什么星际战士什么的，他们都是那样，他们就是那种都改造人嘛，他们比人类要大好多。
对，
而且他们还有那种星，而且战锤系里面还有那种还有灵能，你知道吧？就人，
对
人是可以用灵能的，你知道吧？就魔法类似于那样的太空灵能，你知道吧？
他们的种族很多，战锤这个就别展开聊了，这个没。
而且战锤，而且
太大了，
而且战锤是这样的，战锤就是他们就用近武器比远程武器要多，你知道吧？
很多人都爱用近武器，
对，
而远程武器几乎都没有，我感觉。
对啊，他们愿意就用那种用近武器，反而不愿意用远程武器，就也就而且他们用枪也不是那种激光枪，他不是还要打实弹，你知道吧？就那种，
对
，怪，你知道吧？就。
也有激光枪
啊，那主要就拿斧头砍人之类的，就或者拿剑，你知道吗？
他们那种
拿或者
大 boss 拿个大斧头那，
或者拿剑砍人之类的。
他们那个枪还是那种格洛克一样的
枪，就莫名其妙的，
很怪。
啊，对，刚才没说那个伊克西温里面的音乐特别好，而且尤其那个伊克西温里面，他那个就是进入到那个跃迁的时候。一个新闻是那种类似于有点那种电子的那种感觉，电子交响乐那种感觉。它那个乐签它是先那有一个特别低音先那砸下去，然后慢慢的，然后那就是上去。你等会可以听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就是讲了一个那个兵器时代，还有一个新闻，就是两个那种让大家在那种就是日常生活中可以受受苦的受受苦的游戏。
如果谁生活比较如意的
对，
可以玩一下这个游戏。
生活比较如意，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可以感受一下痛苦，你知道吧？就跟玩那种黑魂差不多那样子，就感受痛苦，
你选高难度，我觉得真是
啊，高难度，我觉得不是那种就是这种类型的高玩玩家，我觉得玩不过去的。
是肯定的呀，这就跟那个高难度基本都得靠背板了，就跟东方一个道理，弹幕游戏是一个逻辑，就你只能这么走。
对啊，我觉得冰期时代如果是那个高难度，我觉得我要是我的话，就可能在我手链上紧紧张张，估计可以，就是主线的话，主线它不会那么难，然后就是紧紧张张。那冰但是一个新闻我真觉得就是太难了。
这那确实是，如果单纯论这种高难度的难度的话，一个新闻肯定是要比冰晶时代难的。
嗯，一个新闻主要是手忙脚乱先是吧？
对，他一个新闻你想你我一周目下来我可能就花了12个小时快
啊，
就我已经进度非常快了。
对啊，对啊，
就我都没有仔细看剧情，然后来回玩这边，就我就一遍。
而且我觉得伊克西温其实主要还是冰晶时代，一大部分人还是知道伊克西温，也是强烈推荐。伊克西温其实就还是挺有魅力，那种就是那种不说人话的剧情，然后再加上那种太空的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对, 对，
就挺有魅力的。
实际上涉及太空的作品很少有做的这么有它内在的
硬的，它这个科幻设定感觉还是挺硬的，你知道吧？
对。他一个新闻这个起码他内在是有他自己逻辑的
啊，
对吧，需要你思考也思考不出来个所以然啊，里面全是专有名词的这样一个。
而且他的剧情真的就是他最开始那个剧情就还是挺让人，就是初见的话还挺让人震撼的，就意外、
哦、对，尤其你最开始序章的时候你还在那研究呢，我还想这是不是那种
因为我之前完全没有特别合，对，我也是，我最开始也就是啊，这个游戏没啥刺激吧，就是正常发展一下。
对，我最开始我想着这个游戏是不是就类似那种，你从地球出来，然后去各个地方科考这样子啊，
啊，
这种感觉
啊，对对对，
月圈别的星系啥的
啊，我
然后我一出来，地球爆炸了，不是地球吧，月球爆炸，地球直接没了，我操，确实给我一定震撼。
我最开始也是，最开始我想的，我因为没有看嘛，没有看任何，就是他之前没有看任何别的东西，然后就是我最开始玩，我想。哦，这个就是这种啊，这个那这个剧情应该不如冰晶时代，冰晶时代更宏大一些呀，就是那种什么拯救人类啊，这个我就是公司员工，我就搬搬箱子咋的就可以了啊，然后就感觉是那种，我感觉类似于公司模拟经营，我在这样想的，你知道吗？
嗯，对
啊，突然一下月球没有了，整个人背负人类命运了，突然就咋回事到底？不过那种感觉还是挺让人来劲的。我看我一刻新闻，我一周末就玩24.9小时，
所以你怪不得你更折磨，
可见我死的次数有多少啊！而且我这个一周末啊，对吧？我就一周末啊，玩了24.9小时，那就25个小时嘛。
对，
我这个冰晶时代，我冰晶时代就是玩完了所有 DLC， 然后并且就是我新家可能玩了不止一次，就主线玩了不止一次。我看我冰晶时代就只玩了57个小时。就是通关所有 DLC， 而且我还玩了好几次那个就是无尽模式。
哦，我冰晶时代24个小时，但是我也是新家玩了好几遍，然后那个 DLC， 不过 DLC 我没全通 ，DLC 我就打两个。
啊，我这个反正总共才玩了57个小时，所以说如果我要光玩冰晶时代那个主线的话，估计也就。但主线流程比别的几个 DLC 流程要稍微长一些，但主线我感觉
也还好，都3-4个小时也就打通了。
3-4个小时应该那个不是你不就不不是你要考虑出剑杀的，就是重开的可能性。
哦、对，第一遍主线可能时间长点，但是我前两天复习的时候就是3-4个小时。
啊，你都特别熟练的一套系统，你已经知道先点啥再点啥，哪个点什么的这样子。
那倒也没有，我就是觉得啊，就得这样
啊。对啊，就你知道
这些刁民，我已经摸清这些刁民的尿性了，主要是这样。
哦，那看来一个新闻，我真的还是就是很蛮受苦的。我一周目就玩了25个小时，我靠，这个破游戏，我靠，我到底有多受，我到底有多受苦的？我这玩的时间是你的一倍，我操，惊了。
对，确实是。
我操，那太受这那我太受苦了吧，实在是。行的，反正就这两个游戏都那种强烈推荐，喜欢那种模拟经营类，然后并且喜欢那种就是
资源管理这种游戏。
对，而且这两个游戏都是那种其实就是美术啊、游戏性啊还有音乐都做的就是特别属于非常好的游戏了。其实，
嗯，确实
是就对啊，在这种小团，它肯定不能跟那种3A 大
同类游戏里面基本都是顶尖的。
对对对，在同类游戏肯定是顶尖的，它肯定不如那种那3A 大作，但是它绝对是那种就是精品小游戏。
这种已经不能算小游戏了，就是一个非常优、你只能说是同类型非常优质的游戏。你要说它小游戏，我觉得不合理。
好，
比如说同类3A，可能也没有什么同类3A，对吧？
对，这种类型可能做不了3A。
嗯，
嗯，行，强烈推荐啊，《兵器时代》跟《伊克西温》。行，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想玩的游戏啊，或者想听的游戏啊，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啊、对、
啊，有可能我们都玩过。
对，尤其是小轩啊，游戏狂人啊。
那倒也没有，不要尬聊。
也感谢小轩跟我一起录这期节目啊，行。那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熔岩合作社，我是雪宗。
啊、嗯，我是小轩。
好，拜拜。
拜拜。
我们的听友群已经开通，您可以搜索熔岩合作社首字母大写加阿拉伯数字一，或者通过公众号文章二维码添加熔岩合作社小助手微信，编辑消息向小助手发送我要进群即可。大家可以通过小助手直接与我们交流，添加熔岩小助手进群投稿不迷路。如果您喜欢我们，请在各大平台订阅我们，同时我们也期待大家积极的点赞与留言。